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。南诏有的称为鹤拓，有的称为龙尾，有的称为居咩，有的称为杨健，原本是哀牢仪的后代，乌蛮的别种，以禹称王为诏。他们的祖先中有六个首领，自称六诏，即蒙秀诏、月西诏、浪琼诏、腾闪诏、施浪诏、蒙舍诏，兵力相当，不能互相同属，蜀国诸葛亮征讨平定了他们。蒙舍诏在诸部之南，所以称为南诏，位于永昌、瑶州之间，铁桥之南，东边与窜相接，东南与交趾相连，西边是摩羯陀，西北与吐蕃接壤，南边是女王，西南是票国，北边抵达益州，东北与前乌相接。王都在阳居咩城，别都叫善禅府。王坐时面向东，他的臣子有所陈述，用书面形式进言而不称臣。王自称元，如同朕，称他的下属为敞，如同卿儿。官职有坦绰、布谢、九赞，称为清平官，负责决断国家大事的轻重，相当于唐朝的宰相。有求望、正求望、员外求望、大军相、员外，相当于士官。穆爽主管军事，从爽主管户籍，辞爽主管礼仪，法爽主管刑罚，劝爽主管官员任命，爵爽主管工程营造，万爽主管财政用度，尹爽主管外交接待，何爽主管商业贸易。这些职务都由清平官、求望、大军将兼任。爽相当于省，都爽总管三省，起托主管马匹，路托主管牛，据托主管粮仓，也由清平官、求望、大军将兼任。有爽求、迷秦、秦齐掌管赋税，有兵如司掌管机密。大府的主将叫演习，副将叫严览，中府的主将叫善意，副将叫善览，下府的主将叫旦求，副将叫旦览，小府的主将叫穆总，副将叫穆览。府中有驼球，相当于管计，有驼犀，相当于判官，大致如此。凡是调发军队，下发文书到城邑，必定预定日期。100家设总左一人，1000家设置人官一人，10000家设都督一人。田五亩称为霜，上官授田40霜，上等户30霜，以此等差。壮年男子都称为战卒，有马的为骑兵，每人每年供给皮衣裤。按成邑部落的远近分为4军，用旗帜区别4方，每一面由一名将领统帅1000人，4军设置一名将领。凡是敌人入境，有所入侵方向的，那面将领抵御。王的亲兵叫朱弩屈居，屈居就是皮带。挑选乡兵组成4军罗居子，头戴红色皮头盔，背负犀牛皮铜盾，赤脚在险要处奔跑如飞。100人设一名罗居子统领。望居蛮在澜沧江西岸，男女勇猛敏捷，不被马鞍就能骑马，善于使用矛剑，短甲遮蔽胸腹，头盔上都插着猫牛尾，奔驰突击如神。凡是出兵以望居子为前锋，用清平官的子弟担任羽仪。王左右有羽仪长8人，清平官见王不得佩剑，只有羽仪长佩剑作为亲信。有六曹长，曹长有功绩可补任大军将。大军将12人与清平官同等地位，每天在王庭议事，出外治理军阵时称为节度，依次可补任清平官。有内算官代替王裁决处理事务，外算官记录王所处理的事务，交付六曹。对外有6节度，弄洞、永昌、银生、建川、浙东、澧水。有2个都督，汇川、通海。有10检，以与称检如同州，即云南检、白牙检，也称博弄检、品旦检、腾川检、蒙舍检、大理检，也称石检、居咩检，也称杨检、蒙秦检、以和检、赵川检。祁显山以西多瘴气，地势平坦，草木冬天不枯。从曲靖州到滇池，人们水田耕作，用蔗树养蚕，蚕出生20天就结茧，织出的锦缎很精致。大河祁县以西，人们不养蚕，剖开菠萝树的果实，形状像棉絮，搓成线织成布。蓝茧仅产的盐最洁白，只有王能食用，取足后就毁掉灶。昆明城的各井都产盐， 不征收赋税，各蛮族食用。永昌以西野桑树生长在石头上，它的枝条向上弯曲，再向下生长，取来制弓，不用金和漆就很锋利，名叫明弓。常穿的各山往往有金，有的淘沙可得。离水多金夫。月闪以西多茂盛的草，出产良马，世称月闪郡。刚出生时像羊羔，一年后捆扎缩草喂它，用米汁引它，七年可以驾驭，日行数百里。王出行树立八面旗帜，紫色或青色，白色飘带，至羽扇两把，有毛月，用紫囊套着。王的母亲叫信魔，也叫九魔，王妃叫静武。信魔出行也树立八面旗帜，红色飘带，从草场以下系着金曲居，重上绛紫色，有功绩的加赐锦缎，再有功绩的加赐金菠萝。金菠萝就是虎皮，功绩小的赐衣襟和后背无袖的服装，再小只赐衣襟。妇女不施粉黛，用酥油润发。贵者穿绫锦裙袄，上面加衣服锦，用两股便盘成环髻，耳上坠珠贝，色色琥珀。女子寡妇与人淫乱，不加禁止，婚礼之夜私下送亲。已婚女子有奸情的都处死。习俗以淫月为正月，四时节气大致与中国稍有差异。将鱼切成一寸的块，用胡瓜花椒茱萸调和，称为鹅雀。吹瓢声，声有四管。酒送到客人面前，用声推盏劝酒。用增帛和贝壳交易。贝壳大如手指，十六枚为一密。军队出行，每人携带一斗五升粮食，以2500人为一营。军法，前面受伤的养志，后面受伤的斩首。犁田用一头牛3人，前面牵碗，中间压犁，后面驱赶。但专心务农，无论贵贱都耕作。不服劳役，每人每年缴纳2斗米。有一技之长的给田，收获2次后开始征税。王族姓盟，父子以名字中的字相连属。从射盟以来，有谱系可考。射盟生独罗，也叫细奴罗。高宗时派遣使者入朝，赐予锦袍。细奴罗生罗盛言，罗盛言生严格。武后时，盛言亲自入朝，妻子正怀孕，生下盛罗皮，高兴地说：“我又有了儿子，即使死在唐朝也值得了。”严格即位，死于开元年间。弟弟盛罗皮即位，生皮罗格受特进，封台登郡王。严格没有儿子时，以格罗凤为继承人，等到生了儿子，让格罗凤归还本宗，但名字仍叫成格，于是没有改变。开元末年，皮罗格驱逐河蛮，夺取大和城，又袭击大黎城并据守，因此在龙口筑城，以与称山坡为河，所以称大河，让格罗凤居住。天子下诏赐皮罗格名为归义。当时武曌势力衰弱，归义独强，于是用厚利引诱剑南节度使王玉，请求将6诏合并为一。朝廷下诏许可。归义吞并各蛮部后，接着击败吐蕃，逐渐骄横强大。入朝时，天子也对他加以礼遇。又因击败米蛮的功劳，朝廷派宦官持往册封他为云南王，赐锦袍、金殿带等7件物品。于是迁至所到大和城。天宝初年，派格罗凤的儿子凤嘉义入朝担任宿卫，受鸿胪卿，恩赏非常优厚。天宝7载，归义去世，格罗凤继立，承袭王位，任命他的儿子凤嘉义为阳瓜州刺史。起初安宁城有5口盐井，人们可以煮盐贩卖自己。玄宗诏令特进和吕光率兵平定南诏境内，夺取安宁城及盐井，重新树立马援同柱，然后返回。先于仲通担任剑南节度使，性情急躁，缺少谋略。按旧例，南诏常携带妻子拜见都督，路过云南时，太守张虔陀私通其妻子，并多次索求财物，格罗凤不答应。张虔陀多次辱骂他，并暗中上表列举他的罪状。因此格罗凤愤怒怨恨，反叛，发兵攻打张虔陀，杀了他，夺取瑶州及32个夷人小州。第二年，先于仲通亲自率军从荣州、西州出发，分2路进军驻扎在曲州、靖州。格罗凤派使者谢罪，愿意归还所掳掠的人口，请求自新，并在瑶州筑城。 如果不听从，就归附吐蕃，恐怕云南不再属于唐朝。鲜于众通大怒，囚禁使者，禁军逼近白崖城，大败而回。格罗凤收集战死者的尸体，铸成金冠，于是向北臣服吐蕃，吐蕃把他当作弟弟，以与称弟弟为忠，所以称为赞普忠，赐给金印，号称东帝。在国门立碑，表明不得已才反叛，曾说，我上代世代侍奉中国，屡受封赏，后世子孙或许能回归。如果唐朝使者到来，可以指着碑文洗刷我的罪过。恰逢杨国忠以剑南节度使身份当政，于是调集天下兵力共100,000，派侍御史李密征讨，运输粮饷的人还不算在内。渡海时疫病流行，死者相随于路，李密在大和城战败，10人死了8人。又逢安禄山反叛，格罗凤趁机攻取西周会同军，占据清溪关，击破越西，将首领余赠斩首示众，向西降服巡船、镖等各国。巡船蛮习俗没有丝棉，赤脚走在荆棘丛中，不觉得苦，射杀豪猪，生吃其肉，作战时用竹笼套头，如同头盔。他们西边有裸蛮，也叫野蛮，散居在山中，没有军长，建造栅栏房居住。男少女多，没有农耕，用树皮遮蔽身体，妇女有时10人或5人共同供养一个男子。广德初年，凤嘉义修筑浙东城，诸葛亮刻的石碑还在，碑文说，碑一旦倒下，蛮人将成为汉人的奴隶。夷人畏惧誓言，常用石头支撑石碑。大历14年，格罗凤去世，因凤嘉义先死，立他的孙子易谋寻继承王位。易谋寻有智谋，善于安抚众人，略通文字。母亲李氏是独井蛮女子，独井蛮也是乌蛮种，在秦藏川南。天宝年间，任命其首领为提州刺史，世代与南诏通婚。易谋寻即位后，率领全部20万兵力入侵，与吐蕃合力，一路直奔茂州，越过汶川，骚扰灌口，一路直取福州、文州，劫掠方围、白坝，一路侵犯黎州、雅州，进逼邛崃关。命令部下说，为我夺取蜀地作为东府，将工匠全部送到罗梭城，每年纳一匹监。于是攻陷城邑，百姓纷纷逃往山中。德宗调发禁卫军和幽州军增援东川，与山南兵会合，大败易谋寻的军队，斩首6000级，俘虏杀伤甚多，摔死在悬崖峭壁的将近10万人。易谋寻恐惧，迁居居灭城，修筑城墙长15里，吐蕃封他为日东王。然而吐蕃征收赋税繁重，夺占所有险要，设立营哨，每年索要兵力协助防守，易谋寻渐渐感到痛苦。袁希卢县令郑回是唐朝官员，此前西周被攻破时被俘虏，格罗凤看中他敦厚儒雅，称他为蛮吏，让他教导子弟，允许鞭打责罚，因此国中无人不畏惧，后来任命他为清平官。郑回劝易谋寻说，中国有礼义，所求少，不向吐蕃贪婪无度，如今抛弃吐蕃重归唐朝，没有远戍的劳苦，好处没有比这更大的了。易谋寻认为有理，逐渐谋划归附唐朝，但未敢行动。恰逢节度使韦高安抚各蛮族有威望恩惠，各蛮族中颇有人将易谋寻的话告诉韦高，当时是贞元4年。韦高于是派间谍送信给易谋寻，吐蕃对此产生怀疑，要求南诏派大臣子弟做人质，易谋寻更加怨恨。5年后，终于决策派3名使者分3路同时前往成都，送给韦高帛书说，易谋寻世代为唐朝臣子，先前因张虔陀存心欺侮，朝廷使者到来，不为我洗雪冤屈，全族惶恐窘迫，不得已产生异谋。先于众通连年发兵，所以自心无路。先祖弃世，吐蕃欺我孤弱，违背盟约。神川都督论那蛇派浪人利罗氏蛊惑不足，随时发兵，至今已12年。这是第一人。上天降祸吐蕃，内部爆发变乱，太子兄弟流放，近臣遭诬陷，都是上节赞的阴谋，以刑图害，平日功臣没有1-2个存活，论那蛇等人都被封王，小国的奏请不让上达。这是第二人。又派论那蛇在边境逼城，我国不堪忍受，利罗氏私自获取重赏，部落都惊慌。这是第三人。 又立罗氏骂使者说，消灭你国的将领不是我还有谁，你的财富应当归我所有。这是第四人。如今吐蕃派立罗氏率60名甲士侍卫我，于是可知他心怀不轨不假。这是第一男人。吐蕃阴险毒辣，野心勃勃，总想吞噬。如果苟且偷生，实在侮辱先人，辜负部落。这是第二男人。往时退魂王被吐蕃害死，孤子遗孙受欺。西山女王被夺其位，拓跋首领都被诛杀，仆固至终，自身也丧亡。每次掳掠一招也遭此祸。这是第三男人。往时朝廷派使招抚我，心无二意，诏书符节都送交吐蕃。虽知中原至人，但已身为藩臣，忍气吞声，无处申诉。这是第四男人。他的曾祖父受宠于先帝，后代都继承王位，人们懂得礼乐，原本是唐朝的教化。吐蕃诡计多端，心怀恶意，相互勾结，一谋寻愿意结成日新，归顺天子，请求增兵戍守剑南、西山、金原等州，安西镇守，扬兵四方，委托回鹘等国到处侵略，使吐蕃势力分散，不能强大，这样西南边陲就不需朝廷出兵，可以建立功业，并赠给韦高黄金、丹砂。韦高护送使者到京城，使者上奏说一谋寻请求归顺天子，做唐朝的藩府，献上黄金表示顺从变革，丹砂表示赤诚之心。德宗嘉奖了他，赐予诏书，命令韦高派遣间谍前往侦查。韦高命令他的属官崔佐石到阳居灭城。当时吐蕃使者很多，暗中告诫崔佐石穿上臧科使者的衣服进入。崔佐石说，我是唐朝使者，怎能穿小夷人的衣服。易谋寻在夜里迎接他，设下位置，点燃火把。崔佐石随即宣布天子的意思。易谋寻内心畏惧吐蕃，环顾左右，变了脸色，流泪叩拜，接受了命令。他派儿子格劝集清平官与崔佐石在点苍山盟誓，写下四份文书，一份藏在神祠石室，一份沉入希尔水，一份放在祖庙，一份敬献给天子。于是发兵攻击吐蕃使者，并杀了他们，刻金器作为献礼，派遣曹长局南罗、赵家宽随崔佐石入朝。起初吐蕃与回鹘交战，杀伤很多，于是调遣南诏万人。易谋寻想袭击吐蕃，表面上显示兵力薄弱，以5000人前往，吐蕃答应了。他立即亲自率领数万军队跟在后面，昼夜兼行，在神川大破吐蕃，于是切断铁桥，淹死数以万计，俘虏了他们的武王。于是派遣弟弟凑罗洞、清平官尹筹宽等27人入朝进献地图、土产，请求恢复南诏的称号。皇帝赏赐有加，任命尹筹宽为左散骑常侍，封为高西郡王。第二年夏季6月，册封易谋寻为南诏王，任命慈部郎中原资持节担任册封使，成都少尹庞齐为副使，崔佐石为判官，巨文贞为宣慰使，刘幽言为判官，赐给黄金印，印文是真元册南诏印。原资到达大和城，易谋寻派遣兄长蒙系罗务等人以60匹良马迎接，马具装饰金玉，士兵摇动夺灵夹道排列。易谋寻身穿金甲，披着虎皮，手持双夺鞘，1000名持矛士兵护卫，12头大象在前面引导，骑兵和步兵依次排列。第二天早晨，授予册书，易谋寻率领官员面向北方站立，宣慰使面向东方，册封使面向南方，于是宣读诏书册文。礼仪官引导易谋寻离开座位，跪着接受册书和印信，叩头再拜，又接受赏赐的服饰和物品。退下后说，开元、天宝年间，曾祖父和祖父都受册封继承王位，到现在50年。贞元皇帝洗刷旧痕，记录功绩，再次赐予爵位和任命，子子孙孙永远做唐朝的臣子。于是大会部下宴请使者，拿出2个银瓶托马头盘，对元资说，这是天宝时先君以鸿胪少卿身份宿卫皇宫时皇帝所赐的，有狄公、歌女都已白发苍苍，指着元资说，这是先君回国时皇帝赐予的胡布、秋瓷、音乐2个队列，现在几乎都死丧完了，只有这2个还在。饮酒时，易谋寻坐着捧杯到元资面前，元资接杯说，南诏应当深思祖先的功业， 怀抱忠诚，永远做西南的屏障，使后代得以延续不衰。易谋寻拜谢说，怎敢不遵从使者的命令。元子返回，又派遣清平官尹辅求等七人向天子谢恩，进献夺鞘、浪剑、玉刃、生金、瑟瑟、牛黄、琥珀、蝶、纺丝、象、犀、月闪统轮马。夺鞘形状像残刃，有孔旁通，产自离水，用金装饰，击中无不洞穿，宜人特别珍视，每月用血祭祀。玉刃铸造时与毒药一起处理，选取荧光跳跃如星者，共十年才制成，用马血淬火，用金锡装饰剑柄头部，伤人即死。由浪人所铸，所以也叫浪剑，是国王佩戴的，已传七代了。易谋寻进攻吐蕃，又夺取昆明城以取得延迟，又击败施蛮、顺蛮，并俘虏了他们的王，设置白牙城，于是平定摩歇蛮，隶属于昆山西窜的旧地。击败芒蛮、掳掠弄动蛮、汉长蛮，用以充实云南东北。施蛮在铁桥西北居住在大师闪、脸巡闪，男子穿增布衣服，女子头发分开直垂到额头，梳成一个髻垂在身后，赤脚穿皮衣。顺蛮本来与施蛮杂居在剑川、贡川等地，灭罗皮、夺罗旺失去腾川、浪琼后，夺取剑川、贡川之地，因此迁徙到铁桥，在剑陕西北400里，号称剑枪。莫蛮、歇蛮与师顺二蛮都是乌蛮种族，居住在铁桥、大婆、小婆、三探懒、昆池等川，土地多牛羊，习俗不润泽，男女穿皮衣，习俗喜好饮酒歌舞。芒蛮本是关南种族，芒是他们君主的称号，有人称为芒赵。永昌以南有芒天连、芒土蒿、大闪、芒昌、芒乍、芒师，大致都是他们的种族。住在楼里，没有城郭，有的七尺，有的金尺，穿青布短裤，露着小腿，用增布缠腰，多余部分垂在后面作为装饰。妇人披五色梭罗龙，像才像牛一样养来耕作。弄动蛮是白蛮种族，他们的部落本来居住在弄动县边远地区，从前是包州，有一个首领做刺史，误杀了他的参军，带领全族向北逃走，后来散居在莫歇江边，所以剑川、贡川等地也有他们。汉长蛮本来是汉人部族，在铁桥只用朝霞布缠头，其余还同汉服一样。15年，易谋寻谋划进攻吐蕃，认为腾川、宁北等城正当敌寇来路，于是削山深挖壕沟修整战备，皇帝允许出兵帮助，又请求让大臣的子弟到韦高那里做人质，韦高推辞，坚持请求，于是全部安置在成都，都送去学习，并且说昆明、西周与吐蕃接壤，不先出兵被敌人胁迫，反而成为我们的祸患，请韦高谋划。当时唐兵连年屯驻京西、朔方，大量积聚粮食，想南北并攻夺取故地，但南方转运粮饷延误日期，军队没有全部集结。这年夏天，敌寇麦子不熟，瘟疫兴起，赞普去世，新军即位。韦高估计敌人不敢行动，于是劝易谋寻缓图万全，胜于速战而无功。现在边境上兵力是往年的10倍，而且行营都在西周，扼守西鲁吐蕃路、昆明、弄动可以无忧。易谋寻请求改期到其他年份，吐蕃大臣认为年份在臣，应当出兵谋划袭击南诏，检阅部众修整道路，将在10月围攻西周。军队屯驻昆明共8万人，都命令准备一年的粮食。赞普任命他的舅舅攘若罗为都统，派遣尚乞力、七徐烂硕屯驻西贡川。易谋寻与韦高互相通报，韦高命令部将吴冕率领3000弩士前往，抗荣朝率领10000人屯驻黎州，韦良京率领25000人屯驻西周，约定南诏有急事都进军，经过额准天城的由南诏供应粮饷。吐蕃率领50000人从囊贡川分两军进攻云南，义军从诺济城进攻西周。易谋寻畏惧东蛮、摩歇难以预测，担心他们做吐蕃的向导，想先攻击他们。韦高报告西周确实是往来要道，屏障数州，敌人百计窥伺，所以严兵把守，屯堡相望，粮械处处都有，东蛮怎敢怀有二心。 易谋寻于是袭令东蛮、莫歇等蛮族在内城缴纳粮食，不缴纳的全都烧掉。吐蕃于城将领杨万波约定投降，事情泄露，吐蕃派5000士兵把守，韦高的将领击破他们。杨万波与龙关拔取于城前来，迁徙那里的人2000到宿川。韦高的将领符中义又夺取莫公城，俘获牛羊数以千计。赞普的大将季坚让率率兵在距离十贡川一射的地方屯驻，国师马定德率领部落出来投降。西贡节度监军也多书坚是赞普起立赞的养子，应当跟随先赞普殉葬，也到忠义那里投降。于是敌人气衰，军队不振。七徐烂说到铁桥，南诏在他们的水里下毒，很多人死了，于是迁徙到那川筑垒等待。这一年敌人霜雪早降，军队无功而还，约定明年。吐蕃苦于唐朝，南诏互相犄角，也不敢图谋南诏。韦高命令吴冕在西州按兵不动，逐级镇守，即使南诏境内也处处屯戍。吐蕃因野战多次失败，于是屯驻三卢水，派遣论望热引诱卢水附近的蛮族，又筑城于西社。西社是吐蕃的险要之地，蛮族首领暗中引导南诏与韦高的部将杜皮罗狙击。17年春天，夜里渡过卢水，攻破敌人屯营，斩首500级。敌人退保路威山，杜皮罗埋伏等待，又作战，敌人败逃。当时康、黑衣大使等军队及吐蕃大酋都投降，获得铠甲20000副，又联合鬼主在卢西击败敌人。吐蕃君臣共同谋划，认为不得到西州，祸患就不会停止，常被两头蛮挟持唐朝作为轻重，这指的是南诏。适逢敌人连年饥荒，正在安葬赞普，征收赋税繁重。到这时大规模征兵，大约3户出一族，这是敌人在大调集。又听说唐兵30000进入南诏，于是十分恐惧，派兵戍守纳川、顾鸿、诺济、腊、玉姬五城，想全军出动从西山、建山收复西州，以断绝南诏。韦高立即上奏，京城西部的各屯营应当明申斥候，早收田禾、兵州、陇州焚烧杂草，可以困住敌人入侵。韦高派遣将领邢皮率兵10000人屯驻南北路，赵玉10000人戍守黎州、雅州。易谋寻对韦高说，敌人声称夺取西州，实际上是窥伺云南，请吴冕督军进军杨居咩。如果敌人不出兵，请来年2月深入。当时敌兵30000进攻延州，皇帝因为敌人多诈，怀疑随后有大军，诏令韦高深入超略敌境，分散敌人势力。韦高上表，敌人精锐铠甲多放在南屯，现在向延州、夏州不是全军，是想掠夺河曲党项蓄产罢了。不久听说敌人攻破灵州，韦高督率诸将分道出击，有的从西山，有的从平夷，有的从陇沱河、石门，有的直取神川、那川与南诏会合。此时回鹘、太原、兵宁、金元军在北面狩猎，剑南东川、山南兵在东面震动，凤翔军在西面抵挡。蜀地南诏深入，攻克七城，焚烧150座堡垒，斩首万级，获得铠甲器械150000。围攻昆明，维州不能攻克，于是班师。镇武、灵武军击败敌人20000，金元、凤翔军在元州击败敌人。只有南诏进攻敌人复兴，俘获最多。皇帝派遣宦官尹协慰劳易谋寻，而吐蕃大量屯兵昆明、神川、那川自守。易谋寻连年进献土产，天子礼遇他。元和三年，易谋寻去世，诏令太常卿武少仪持节吊祭。他的儿子寻格劝继位，有人称为孟凑，自称彪姓，是以与中君主的意思，改赐元和印章。第二年去世，他的儿子劝隆盛继位，放纵无道，上下怨恨。11年被弄动节度使王痤颠所杀，立他的弟弟劝礼，诏令少府少监李显为册立吊祭使。劝立感激王痤颠，赐姓蒙，封为大荣，满与中兄长为荣。长庆三年才赐予印章。这年去世，他的弟弟封佑继位。封佑矫健勇敢，善于使用部下，仰慕中原，不肯连用复名。穆宗派金兆绍引韦沈圭持节前往册封。封佑派遣洪承畴、赵龙歇、 杨定齐入朝谢恩。这时西川节度使杜元颖治理无方，官房和侦察松懈混乱，相互蒙蔽。当时是大和三年，王痤颠于是率全部兵马突袭琼州、荣州、西州三州，攻陷了他们。进入成都，停住在西城十日，抚慰赏赐居民，市场不扰乱店铺。将要返回时，便掳掠子女、工匠数万人向南而去，人们害怕自杀的不计其数。救兵追赶，王痤颠亲自殿后，到大渡河时，对华人说：“这是我国南境，你们离开故国，应当哭泣。”众人嚎哭痛哭，投水而死的十分之三。南诏从此擅长文采纺织，与中原相等。第二年，上表请罪，连年使者来朝，开城、会昌年间两次到来。大中年间，李卓担任安南经略使，苛刻贪污自私，用一斗盐换一头牛。当地土著无法忍受，勾结南诏将领段求谦攻陷安南都护府，号称白衣没命军。南诏调发3000名诸弩屈居协助防守，但朝贡仍然每年到达，随从人员很多。杜从从西川入朝，上表说不要多接纳蛮族仆从，封佑发怒，立即出言不逊，要求人质。恰逢宣宗去世，使者前来报丧，此时封佑也死了，坦绰求荣继位，怨恨朝廷不吊唁抚恤，而且诏书是赐给已故国王的，便用粗劣的食物招待使者，并打发他们回去。于是建越称皇帝，改年号建吉，自称大理国。懿宗因他的名字与玄宗的名讳相近，断绝了朝贡，南诏便攻陷播州。安南都护李护驻扎在五州，咸通元年被蛮军攻击，弃州逃走。天子斥责李护，派王宽代替他。第二年，南诏攻打雍馆，经略使李鸿元兵少不能抵抗，逃往滦州。南诏也撤军离去。诏命殿中兼段文楚为经略使，多次更改条约，众人不高兴，让胡怀玉代替他。南诏知道边境百姓非常困苦，抢掠不到东西，就不再入侵。杜从主持国政，为皇帝谋划，派使者前往吊唁以示恩信，并下诏对票信说，因名讳册命不能进行，必须改名才能受封。皇帝便命左司郎中孟穆持节前往，恰逢南诏攻陷西州，孟穆没有成行。安南桃林人住在灵溪园，七晚洞首领李由独主管那里，每年戍守边境。李卓在安南时上奏撤除防东兵6000人，说李由独可以抵挡一支队伍，阻止蛮军入侵。蛮人酋长把女儿嫁给李由独的儿子，七晚洞全部归附蛮人，王宽无法控制。三年，派湖南观察使蔡袭代替他，调发各道兵20000人驻扎防守，南诏畏惧不敢出战。恰逢诏命左庶子蔡京今至岭南，他嫉妒蔡袭的功劳，有个人私欲，便阻挠破坏，说南方本来没有忧患，武夫侥幸图功，多聚兵消耗粮饷运输，请求撤回戍兵以节省财用。蔡袭坚持认为不可，希望留下5000兵，多次上表没有回复，便极力陈述南诏伺机已久，有10种必死的状况，朝廷昏庸放纵，不醒悟。蔡京回朝奏报，得意洋洋，又下诏任命他为宣慰安抚使，便建议将广州西置为岭南东道，雍州为西道，以公、相、滕、严为隶属州。于是任命蔡京为西道节度使。蔡京心胸狭窄，妒忌贪婪，法令严苛，实行逃落、熏烤、剖腹、斩杀等酷刑，百姓痛苦不堪，被军队驱逐，逃往滕州，伪造制作公逃使印，召集乡兵和乡邻道的军队攻打雍州，没有攻克，军队溃散，被贬死在崖州。以桂馆观察使郑瑜代替节度使。南诏攻打胶州，进而劫掠安南，蔡袭请求救援，调发湖、金、贵兵5000人驻扎雍州。岭南围州上奏，南诏必定袭击雍馆，如果不先防备近处而图谋远方，恐怕会直捣空虚，断绝粮道，而且深入。于是诏命蔡袭驻扎海门，诏命郑瑜分兵抵御。蔡袭请求增兵，以山南东道兵1000人前往。南诏首领杨思建、麻光高率兵6000逼近城池驻扎。次年正月，攻城更加紧急， 蔡奇抄录易谋寻的盟约戏，在箭上射入敌营，对方不回应。不久城池陷落，蔡奇全家死者70人，幕府樊绰拿着蔡奇的印信渡江逃走。荆南兵进入东城苦战，斩杀南诏2000人。当夜蛮军便屠城，下诏各军保卫岭南，改以秦州经略使高骈为安南都护。皇帝见运输征发频繁，停止出游，不奏音乐，宰相杜从认为不对，阻止了他。南诏逐渐逼近雍州，郑瑜自称不是将帅之才，希望另选他人。恰逢康承训从义城来朝见，便任命他为岭南西道节度使，调发金、湘、洪、鄂兵10000人跟随他。康承训推辞说兵力太少，于是大规模调发各道兵50000人前往。六月，在海门设置行交州，升为都护府，调山东兵10000人增防，以荣管经略使张英镇守。于是命他经营安抚安南，张英逗留不敢前进。安南陷落时，江吏移民多寄居潜伏在西洞中，诏命所在地方召还救济抚恤他们，免除安南赋税2年。韦胄请求分兵驻扎戎，腾以牵制蛮军势力。5年，南诏回军劫掠西州，以动摇西南。西川节度使萧烨率领所属蛮鬼主在大渡河截击南诏，击败了他们。第2年，南诏又来进攻，恰逢刺史尉士珍贪婪狡猾，暗中劫掠2邻东蛮人口，捆绑贩卖，以换取蛮人金钱，所以打开城门投降。南诏杀尽数族，而尉士珍便臣服于蛮人。安南长期驻军，两河精锐士兵死于瘴气瘟疫的十有七八。宰相杨收建议撤除北军，以江西为镇南军，招募强弩手20000人建立节度，而且地方便利进变，容易调发。诏命同意。夏侯资也认为张英懦弱，不足以担任此事，将全部军队交给高骈。高骈挑选精锐士兵5000人渡江，在雍州击败林毅兵，攻击南诏龙州屯兵，蛮人酋长烧毁物资牲畜逃走。囚龙派杨基思协助囚谦共同守卫安南，以范翠歇为安南都统，赵诺梅为扶协都统。7年6月，高骈到达胶州，多次战斗获胜，士兵激烈战斗，斩杀其将领张权。李扎龙率众万人投降，攻占波峰3座壁垒。杨基思出战败逃回城，士兵乘势追击，越过城叠入城，斩杀囚谦、翠歇、诺梅，斩首30000级，安南平定。当初囚龙派清平官董承等19人前往成都，节度使李福准备在庭中接见他们，董承推辞说皇帝奉天命改正朔，请以敌国礼仪相见。李福不答应，翻译往返5次，天色已晚，士兵疲倦，商议不决。李福发怒，命武士揪住侮辱他们，用枷锁拘禁在馆舍。不久，刘同代替李福为节度使，便解开他们的枷锁，上表放回。有诏召董承等人到京师，在别殿接见，赏赐丰厚，慰问遣送回国。第2年，囚龙派杨求庆等人前来感谢释放囚犯。当初李世望建议成都处理蛮事务旷日持久，不能决断，请分琼、蜀、嘉、梅、黎、雅、西七州为定边军，设立节度使，以处理机要事务，就近且迅速。天子认为对，便诏命李世望为节度使，治所在琼州。琼州距离成都才5舍，西州最南，距离琼州却有1000里，缓急时首尾不相呼应，而李世望贪图专权，隐瞒不说，聚敛无厌，私下贿赂以100万计，又想激怒蛮人，以邀功，便杀了杨求庆等人。不久戍卒愤怒，准备将李世望剁成肉酱以泄愤，恰逢召回，以窦滂代替他。窦滂贪婪尤其不法，诸囚苛刻比李世望更甚。当时蛮人战事未起，而定边已经困乏，囚龙怨恨杀其使者，10年便入侵，用军队牵制清溪关，秘密率众伐木开路，直下雪坡，剩下10节，士兵冻死2000人。出墓园，窥伺加州，击败蜀蛮，于是到达墓园。窦滂派沿海兵500人前往作战，全军覆没。囚龙便亲自率领都率50000人侵犯西州，攻打清溪关。驻守将领渡在戎渡大渡河逃走，各屯都退保北岸。蛮军攻打黎州， 伪装穿汉人衣服，渡江袭击前围，攻破。在陵戎之间徘徊，焚烧房屋，掠夺粮食牲畜，逼近加州。刺史杨稳与南诏隔江对峙，士兵攒射，蛮军不能前进，暗中从上游渡江，背后攻击王师，杀死中武将领严庆师，杨稳逃走，加州陷落。第二年正月，攻打杜在戎，窦滂亲自率兵作战。囚龙派10名使者求和，窦滂相信了他们。话未说完，蛮军击鼓竞相登岸，喧嚷着前进。窦滂不知所措，准备自杀，武宁将苗全旭阻止了他，拼死作战，蛮军稍退，窦滂便逃走，苗全旭殿后而行。黎州陷落，百姓逃入山谷，蛮军掠夺金帛，不胜负荷，从邛崃关进入，包围雅州，于是攻击邛州。这年冬天，窦滂放弃州城，在岛江筑壁垒，储备的物资器械都丢失了。囚龙进攻成都，到达梅州，坦绰杜元忠日夜教唆囚龙夺取整个属地。于是西川节度使卢丹派其副使王衍、宦官张思广约和蛮军，强迫他们面朝南拜见，但最终没有见到囚龙就回来了。蛮军到达新京，卢丹又派副使谭凤嗣用好言申明合约，蛮军扣留了他。卢丹担心援军未到，便迅速请求天子派大使通好，以缓解其深入。义宗即派太仆卿知祥为河蛮使。蛮军本来没有谋略，不能乘机快速进军，只是像蚂蚁和苍蝇一样聚集，贪图小利，到处停留屯驻，所以蜀地老幼得以携带财物全部进入成都。城中街巷都满了，每户占地不超过一张床，下雨时就用本机盆罐遮盖自身。城中井水枯竭，便共同喝摩诃池水，以至于争夺时有人被淹死，或者掬取泥沙取水喝。死了不能被棺材，便一起挖坑埋葬。原泸州刺史杨庆复为卢丹制造弓手器械，累时设置牢城兵8位将领主管，树立竹栅，夜间排列火炬照亮城防，守城器具雄壮崭新。又挑选勇士3000人，号称突将，配备长刀、大抓斧，分左右轮番休息，每天隶属军中，士兵心情振奋，想要作战。而囚龙从双流缓慢行进，内心想要报复董承之辱，便欺骗卢丹，请求派高级属官到军营议事。卢丹派节度副石柳盘前往见杜元忠议和，杜元忠胡说皇帝见卢丹，请准备车盖宝刹。柳盘不能决断，返回。蛮军以300骑兵背着帐幕前来，大声说供应帐幕如同随蜀王听事，作为票信的行宫。卢丹不答应，便飞驰而去。蛮军逐渐前进，逼近外城。于是游义使王胄都率援兵3000人驻扎皮桥，窦滂也率其军队从岛江前来，准备与大军形成犄角之势，但作战不尽力，小败便退保广汉，自认为丢失定边，希望成都陷落可以减轻罪责。恰逢有诏斥责调离，其军便无功。卢丹的部将李自孝与刺史尉士珍交好，尉士珍臣服蛮人，李自孝暗中与贼人沟通，便劝说卢丹在城下种植芦苇稻田，注水毁城，全府没有察觉。蛮军攻城，李自孝守卫城垛，竖起旗帜以自我标识，旗帜所指，蛮军便攻打那里，被部下察觉，卢丹杀死李自孝示众。城左有名楼店铺，蛮军俯射城中，卢丹招募勇士焚烧，器械全部烧尽。二月，蛮军以云梯、俄车四面攻城，士兵呼喊俄车未到，守城者用锯索勾住，投掷油锯，战车烧毁，车厢内蛮军全部烧死。卢丹派李富、张察帅突将在城下作战，俘虏斩首2000人。蛮军拆除百姓篱笆，做成蓬笼如车厢，下面放置枕木，推着前进，离城不到1丈，将蛮军藏匿其中，以挖城墙。杨稳用陶罐装粪水泼向蛮军，蛮军无法停留，浇筑铁水，蓬笼都起火。但南诏仗着人多，更加修理器械，斧凿之声昼夜不停，准备攻打井楼，众人失色。卢丹派将领出击，三面苦战，蛮军退却。蛮军利用夜暗便逼近城，听到呼啸声，众人齐奋起，城上设置铁笼千具，贼人来不能隐藏，屯兵彻夜喧闹， 蛮军不能侵犯。知祥派间谍与蛮人约合，并对卢丹说不要多杀，以加速与蛮和谈。此时传言救兵到来，城中欢呼开门，士兵争相出城迎接援军，南诏搏战不止。日落时，判官程克昱以北门兵2000人乘势攻击，蛮军才逃走。卢丹仍写信给蛮军，道歉不得已交战，并请求和谈。士兵脱去铠甲迎接知祥，知祥陈列所带物资，树立两面旗帜，写上赐云南庇护，对蛮使者说天子下诏与云南和解，而军队逼近成都，怎么办？请退兵撤除警戒以修好。有人劝知祥，蛮人多诈，不要进入死地。知祥没有前往。蛮军再次包围成都，夜间挖西北角，黎明时才发觉，便投掷草把火把于城墙下，蛮军都死在洞穴中。用铁索拖倒云车焚烧，火势大作，一会儿烧尽，更加固守。这时皇帝派东川节度使严庆富担任大渡河制置使、剑南应接使，军队驻扎在新都。博野将领曾元玉击败蛮兵，斩首2000级。南诏数万骑兵清晨逼近官军驰骋，大将宋威率领中武军迎战，斩首5000，缴获战马400匹。南诏撤退驻守新宿山，宋威进军守卫沱江。囚龙派囚望到知祥那里请求和谈，知祥说如今各城固守，北军正盼着立功，回去告诉你的主上，自己好好掂量。高骈派精兵直扑蛮营，烧毁攻城器械，杀死2000人，被南诏追击，退却时溃败。蛮兵听说凤翔、山南的军队将要到来，便在皮桥迎战，没能取胜，奔向沱江，遭到伏兵袭击，又被打败。城中派出突击部队，夜里火烧蛮营，囚龙、坦绰亲自督战。3天后，朝廷军队夺取升迁粮，蛮兵大败，夜里烧毁驿站，趁火势方向，箭如雨下，射向朝廷军队。宋威分散军队行进，朝箭射来的方向集中还击，两军无法决出胜负，各自撤兵。囚龙知道无法抵挡，夜里撤营南逃，到了双流，江上没有桥梁，走投无路，准备投水自尽。有人制止他说，如今北军与成都兵会合，如果追来，我们全完了，不如假意和谈来缓解危机，不然再死不迟。于是前来求和。3天后，桥梁建成渡过江，随即拆断桥梁，按队列缓慢驱赶。黎州刺史严师本收拢散兵保卫琼州，囚龙害怕，围攻2天后离去。蛮兵俘虏汉族百姓，必定割掉耳朵鼻子后才释放，从此居民中十有八九用木头刻制耳鼻。严庆父到来时，众人因为他弟弟严庆师死于蛮兵之手，一定想报仇。等到成都未被攻破，认为自己功劳不大，于是驻军广西，放走残敌，人人痛恨。当初成都没有壕沟，于是交高骈疏浚壕沟，宽3丈，在女墙上修筑作战棚，排列左右屯营，每营分5区，每区士兵50人，在壕沟两侧种植皂荚树，3年后树干合抱。又制造大弩连弩，从此南诏畏惧。囚龙年轻嗜好杀戮，亲戚中意见不合的都被斩杀，出兵没有安宁的年份，各国相互怨恨，军队屡次覆没，国家消耗空虚。蜀地战役，男子15岁以下全部征发，妇女耕种来供应军粮。咸通14年，坦绰再次侵犯蜀地，用船连接大渡河渡河，被刺史黄景富击退。蛮兵沿着河向南，夜里用木筏在上游军队加工沿河各屯，黄景富战败，逃回黎州。蛮兵追击，被黄景富击败。恰逢蛮兵接连到来，回攻大渡河，倒其溪谷，请求说坦绰想上书天子申冤。守军相信了他们，没有作战。桥梁建成后渡河，黎州陷落。于是进攻雅州，攻击定边军，最后溃败进入琼州。成都大为震动，百姓逃入郁垒关，士兵登城守卫。坦绰派使者王宝成等40人携带标信的书信送给节度使牛从，想借道入朝，请求在蜀王旧殿休息。牛从准备答应，杨庆劝谏说蛮人没有信用，他们言辞谦卑，是欺骗我们，请斩杀使者，留下2人回信。牛从于是责备他们说，赵王的祖先 是六诏中最小的一人。天子记录他的功劳，合并六诏为一，让他附庸成都，封为国号，允许子弟入太学，学习华夏风俗，如今却自绝于王命。况且雀舌犬马，尚且能报恩，王竟然不如虫鸟吗？近来因为成都武备未修，所以让你突入我疆界。然而皮桥、沱江的失败，击师靠近城墙，不到四年又卷土重来。如今我有十万军队，留下其中一半未用，以千人为一军，十军为一部，骁将统领，每部有强弩200，伯符辅助，进攻200，月银刀辅助，长戈200，多刀辅助，短矛200，连锤辅助。右军队四面，每面有铁骑500，全部收拢柴草、米粟、牛马、犬猪、坚壁青野等待你。我又能用骑兵劫掠你的巧彩。我日出时派一部与你作战，部分两番，中午替换。日落时一部到来，夜晚驻扎，月明则战，黑暗则休，半夜替换。总之，我兵五天杀一敌，而你昼夜作战，不到十天就会昏迷而死。州县修缮铠甲，磨砺兵器，互相配合，都是蛮人的深仇。即使女子也能咬牙切齿逼近贼人，何况强壮男子烈士呢？你的祖先曾奴侍西番，是你的仇家，如今反而臣服于他，恩仇多么颠倒。蜀王旧殿是先师的宝宫，不是边夷应该居住的，神怒人愤，票信将死。牛从还烧毁郊外百姓的房屋楼阁，严兵固守，坦彻到新京后返回，转而侵犯黔中，经略使秦匡谋恐惧，逃奔荆南。恰逢熙宗即位，派金吾将军韩仲持节出使，不久攻打黎州，黄景富击退他们。乾伏元年，劫掠西州、雅州之间，攻破黎州，进入邛崃关，掠夺成都，成都关闭三天，蛮兵才离去。下诏调天平军高骈兼任西川节度使，高骈于是上奏：蛮人小丑，势力容易制服，但蜀道险要，管设粮饷缺乏。如今左神厕所调发的常务，河东兵众多，费用庞大，况且他们都扼守羌戎，不能放松防备。下诏于是撤销常务等兵。高骈到任不满一个月，检阅精锐骑兵5000，追击蛮兵到大渡河，夺取铠甲战马，擒获酋长50人斩杀，收复邛崃关，又夺取黎州，南诏逃回。高骈召见黄景富，则被大渡河之败斩首示众。驻守望星、清溪等关，南诏恐惧，派使者到高骈那里结好，但接着出兵侵犯边境，高骈斩杀其使者。当初安南经略判官杜襄被蛮兵俘虏，他的妻子是宗室女，所以囚笼让他持信求和。高骈回答说：我将率领百万军队到龙尾城问你的罪。囚笼大为震动，自从南诏叛乱，天子多次派使者到其境内，囚笼不肯跪拜，使者于是断绝。高骈因为南诏习俗崇尚佛法，所以派僧人景仙代理使者前往，囚笼与下属迎接跪拜，于是定盟返回。派清平官求望赵宗正、质子30人入朝请求结盟，请求成为兄弟或旧生关系。下诏拜景仙为鸿胪卿，简教左散骑常侍。高骈结交吐蕃的尚延兴、瓦莫鲁诺月等作为间谍，修筑戎州马湖、木原川、大渡河3城，列屯据守险要，挑选壮族组成平夷军，南诏气势受挫。囚笼怨恨，被上长居而死，委氏景庄皇帝。儿子法继位，改元真名，承志，大同，自号大丰人。法年轻，喜好狩猎憨逸，穿将子锦记衣，带露金带。国事全由大臣决断。乾伏4年，派沱西段羌堡到雍州节度使辛党那里请求和好，下诏派使者答报。不久侵犯西川，高骈上奏请求和亲，又建议大夫柳涛、吏部侍郎崔旦认为此事可耻，上言远蛮叛逆，却由僧人诱导入朝，议和亲，一笑后世。高骈身为上将，谋略乖谬，不可听从，于是搁置。蛮使者再次入朝议和亲，而高骈调任荆南，坚持前请不放弃。宰相郑田、卢协争论不绝，都被赐罢免。新党派幕府徐云前代理使者前往侦查， 到达善禅府，看见数十名骑兵拖着长矛，簇拥着一位穿绛色衣服的少年，用红绸束发。点客伽陀求孙庆说：“这是票信，询问天子起居，下马作揖，取使者佩刀观看，自己解开左右纽扣一试。”于是清理场地，插三丈木板，命左右持射，每射一人，法术马追逐以为乐，数十发停止。引客人到帐篷，镇子捧平鱼，四名女子侍奉乐饮，夜晚才结束。又派客人询问春秋大义，送使者返回。这时高骈调任镇海、弹劾崔旦等人阻挠议和，皇帝懦弱不能明察，下诏安抚解释。西川节度使崔安前上言：蛮人怀鸟兽之心，不识礼义，怎能让建立匹配贵主，失去国家大体。崔旦等人意见可用，臣请求招募一征之子，率十户一保，愿征发山东精兵6000，戍守各州，到五年蛮人可成为奴。过了很久，皇帝手召问崔安前和亲之事，回答说：云南瑶州如同一县，中国有何资与彼而派重使加厚礼？他们还将妄称朝廷畏怯无能，如果有其他请求，陛下如何对待？况且天宗禁属，不可屈尊小蛮夷，臣近来遗书，不说救生，贬黜其舰远。如果蛮使者不再来，应当派间谍伺机，可以得志。南诏知道蜀地强大，于是袭击安南，攻陷他，都护曾衮逃奔雍府，戍兵溃散。恰逢西川节度使陈敬轩重申和亲之意，这时卢协再次辅政，与窦卢湍都厚待高骈，于是欺骗皇帝说陛下刚即位，派韩仲出使南诏，带领官署留在蜀地一年，花费无数，蛮人不肯迎接。等高骈任西川节度使，招抚袜墨，修缮甲胄，训练士兵，蛮夷震动，派赵宗正入朝觐献，见天子，复票信再拜。徐云前出使，票信答拜，其余礼不为少。宣宗皇帝收复三州七关，平定江陵以南，到大中14年，内库资产堆积如山，户部盐资充满，所以宰相闵中领西川库钱至300万名，诸道也是如此。咸通以来，蛮人开始叛命，两次进入安南、雍馆，一次攻破黔州，四次盗掠西川，于是包围卢丹，调兵东方，戍守海门，天下骚动。15年间，赋税输送不入京师者过半，中藏空虚，士兵死于瘴疠，烧骨传灰，人不念家，亡命为盗，可痛心。前年留下宗正等人，南方无忧，等遣还，他们仍期望。蒙法历3年，比兵不出药房，其蓄力已似我余。今朝廷府库匮乏，甲兵少，牛从有北兵7万，首尾奔冲不能救，况安南客数单寡，涉东寇或可忧。承命使者临报，纵未称臣，且伐其谋，外以弥服蛮夷，内得蜀休息。皇帝认为对，于是以宗室女为安化长公主许婚。拜四曹王归年，宗正少卿为云南使，大理司执徐云前为副使，内常侍刘光裕为云南内使，霍承熙为副使。等回来详细说票信成款，认为陈敬宣功，所以进检校司空，赐一子官。法派宰相赵龙梅、杨其混、段义宗道行在迎接公主。高骈从扬州上言：三人者，南诏心腹也，以止而镇之，蛮可图也。皇帝从之，龙梅等皆死，自是谋臣尽矣，蛮亦衰。中和元年，复遣使者来迎主，献珍怪毡祭百床，皇帝以方义公主车服为解。后二年，又派布谢杨其朋友公来迎接，下诏检校国子祭酒，张乔为礼会武礼使，徐云前为副使，宗正少卿四国王约为婚使。未行，而黄朝平帝东还，乃归其使，罚死，委是圣明文武皇帝。子顺化立，建元中兴，遣使款黎州修好，昭宗不答。后中国乱，不复通。先前有石棒，以穿罗12族，通号8诏。石棒的母亲是归义的女儿，他的女儿又嫁给了格罗凤。当初灭罗皮失败时，石棒进入牙川州居住，引诱上浪1000余人，势力嚣张，被格罗猜忌，迁至白牙城。后来与以川罗石到神川都督那里 请求自立为诏，谋谢被杀。已穿罗石逃奔神川，都督送他到罗歇城，蒙西诏最大。齐王西府守死，无子，弟屈阳诏继位。屈阳诏死，子赵元继位，失明，子元罗在南诏为质。归义想吞并齐国，于是归还其子元罗，众人果然立他。过了几个月，派人杀赵元，驱逐元罗，于是占有齐地。月西诏或称摩歇诏，居故月西州，西距囊葱山一日行。真元中有豪酋张寻求与王伯冲妻通奸，因而杀伯冲。剑南节度使召张寻求至瑶州，杀之。部落无首领，以其地归南诏。伯冲兄了于赠池王所宝夺，撬东北渡泸水，在龙区合筑城，才百里，号双社，派不求杨堕居和东北。归义设壁垒，侵扰于赠，未克。格罗凤自秦往击杨堕，破之，于赠投泸水死。得夺撬，故王出军必双执之。浪琼赵他的王封石去世后，儿子罗铎继位。罗铎去世后，儿子夺罗望继位，担任浪琼州刺史，与南诏交战未能取胜，率领部众退保剑川，改称剑浪。夺罗望去世后，儿子望偏继位。望偏去世后，儿子偏罗已继位。偏罗已去世后，儿子罗君继位。贞元年间，南诏攻破剑川，俘虏了罗君，将他迁到永昌。所有浪琼、藤闪、施浪统称为浪人，也叫三浪。藤闪赵他的王封咩最初占据藤闪，被御史李之谷所杀。儿子咩罗皮自立为藤川州刺史，治所在大黎城，归义袭击并击败了他，他又退回藤闪，与浪琼、施浪联合抵抗归义。交战之后大败，归义夺取了藤闪，咩罗皮逃跑，据守野贡川。咩罗皮去世后，儿子皮罗邓继位。皮罗邓去世后，儿子邓罗颠继位。邓罗颠去世后，儿子颠文托继位。南诏攻破剑川，俘虏了他，迁到永昌。施浪诏他的王师望倩居住在宜居河城，有一个叫施个皮的人，也是八诏的后裔，占据石河城。格罗凤进攻并俘虏了他，而施望倩孤立无援，所以与灭罗皮合兵攻打归义，未能取胜。归义率兵胁迫他的部众投降，施望倩带领家族逃往永昌，献出他的女儿给南诏求和，归义答应了。施望倩渡过拦江后死去，弟弟望谦逃到吐蕃，吐蕃立他为诏，安置在剑川，部众数万人。望谦去世后，儿子千庞罗颠继位。南诏攻破剑川，千庞罗颠逃到泸水以北，三浪全部灭亡，只有千庞罗颠和已穿罗石的子孙留在吐蕃。赞语说，唐朝的治理不能超过两汉，但疆域比下商周三代广阔，劳民伤财，祸患由此产生。晋献公杀死嫡子，迫害两位公子，被称为昏君。唐明皇一天之内杀死三位庶人，昏庸蒙蔽更甚。父子之间互不信任，却远追讨格罗凤的罪过，士兵战死十万，当时人都认为冤枉。义宗任用宰相不当，藩镇多次叛乱，南诏内部侵扰，屯戍士兵思乱，庞勋乘机而起，举戈横行。虽然凶魁被消灭，但战事连绵不断，唐朝因此灭亡。义经说，在田畔丢失了牛。拥有国家的人知道戒备西北的忧患，却不知道祸患生于没有防备。汉朝灭亡于董卓，而兵乱始于冀州。唐朝灭亡于黄朝，而祸患基于桂林。易经的含义深远啊。桓王原本是灵异，又称占卜劳，也叫占婆。位于胶州南面，海上航行3000里。国土东西宽300多里，南北长1000里。西面与真腊的雾温山接壤，南面抵达奔浪沱州。它的南面有大浦，有5根铜柱，山形像倾斜的伞盖，西面是重重岩石，东面濒临大海，是汉朝马援所树立的。还有西突一人，大概是马援返回时留下来不愿离去的人，只有10户。隋朝末年繁衍到300户，都姓马，风俗因他们寄居，所以称为马留人，与灵异分割唐朝南境。这里冬天温暖，多物语，出产琥珀、猩猩兽、节鹩鸟。以二月为岁首，水稻一年两熟，用槟榔沤制为酒，用椰叶做席子。 风俗凶悍，勇于战斗，用麝香涂身，每天涂两次，洗两次澡，拜夜时双手合十叩头。有文字，信奉佛教，也练金银为佛像，大的有十围。称王为杨仆布，王妻为陀阳阿雄，太子为阿长布，宰相为婆曼的。王所居之处叫战城，另外的居处叫齐国，叫蓬皮氏。王穿白蝶，用古贝鞋绕在臂上，用金珠串成璎珞装饰，卷发戴金华冠，如同张府。王妻穿朝霞色衣服，古贝短裙，观音如同王一样。王有卫兵5000人，作战骑象，用藤做铠甲，用竹做弓矢，通常用象牵头，马400匹，分前后列阵。不设刑罚，有罪的人让象践踏，或者送到不劳山，任凭其自然死亡。隋朝仁寿年间，派遣将军刘芳征伐他，他的王范范志逃跑，把那里设为3郡，设置守令，道路阻隔不能通行。范范志聚集残余部众，另外建立城邑。武德年间，2次派遣使者进献方物，高祖为他们设9部月宴像。贞观时期，王头离进献驯象、流索、五色带、朝霞布、火珠与婆利、罗刹2国使者一同前来。林毅的言辞不恭敬，群臣请求问罪。太宗说，从前苻坚想吞并晋朝，百万大军一战而亡。隋朝攻取高丽，每年征调，人与之为怨，最终死于匹夫之手。朕岂敢轻易发兵呢？赦免不问罪。又进献五色鹦鹉、白鹦鹉，多次诉说寒冷，下诏放还他们。头离去世，儿子镇龙继位，进献通天犀、杂宝。贞观19年，摩诃曼多伽毒杀死镇龙，灭其宗族，范姓断绝。国人立头离的女婿婆罗门为王，大臣共同废除他，改立头离的女儿为王。诸葛帝是头离姑姑的儿子，父亲获罪逃往真腊，女儿为王不能安定国家，大臣共同迎立诸葛帝为王，把女儿嫁给他。永徽到天宝年间，共3次入朝进献，至德以后改号桓王。元和初年不来朝献，安南都护漳州捉住他的韦欢州、爱州都统，斩首30000级，俘虏王子59人，缴获战象、船只、铠甲。婆利位于桓王东南，从胶州渡海，经过赤土、丹丹等国才到达。地在大洲上，多马，也称马岭，南北长数千里，多火珠，大的像鸡蛋，圆而白，光照数尺。中午用艾草垫在珠上，就会出火。出产玳瑁、文螺、石干，刚取时柔软可制，雕刻后就坚硬。有舍利鸟，通晓人言。风俗身上黑色，红发而卷曲，鹰爪兽牙，穿耳带裆，用古贝一幅横缠在腰间。古贝是一种草，仿它的花为布，粗的叫贝，精细的叫蝶。习俗以夜间为市场，自己掩面。王姓刹利邪家，名护路那婆，世代居位，身穿班丝被，坠珠作为装饰，坐金榻，左右持白符孔雀扇，出行用象驾车，与盖珠帘，鸣金击鼓，吹里为乐。他的东面就是罗刹，与婆利风俗相同。隋炀帝派遣长郡出使赤土，于是与中国交往，从赤土西南入海，到达婆罗。总章2年，他的王旃达波遣使者与桓王使者一同来朝。桓王南面有舒奈，从交趾渡海3个月才到达，与婆罗风俗相同。贞观2年，使者进献方物。贞观9年，甘棠使者入朝，国在海南。贞观12年，僧高、武令、迦札、鸠密4国使者朝贡。僧高位于水真腊西北，与桓王风俗相同。后来鸠密王师利鸠摩又与富那王师利提婆跋摩等遣使来进贡。僧高等国永徽以后被真腊吞并。盘盘在南海湾区处，北据桓王，以韶海为界，与琅琊修相接，从胶州海行40天到达。王叫杨素屋，百姓临水居住，用木排成栅栏，用石做箭头。王坐金龙大榻，朱大人见王交叉双手抱肩下跪。大臣叫伯朗索烂，叫昆仑帝也，叫昆仑伯和，叫昆仑伯帝索干，也叫古龙。古龙 是昆仑阴境，在外地叫那言，相当于中国的刺史。有佛道士词，僧侣吃肉不饮酒，道士认为这是贪，不吃酒肉。贞观年间两次遣使来朝，他的东南有哥罗，一个叫个罗，也叫哥罗富沙罗，王姓史利波罗，名米施波罗，用石头垒成城，楼阁宫室用草盖顶，有24个州，兵器有弓矢槊书，用孔雀羽装饰旗帜，每次作战用100头象为一队，一象配100人，鞍象箭，四人持弓槊在中间，赋税每人缴纳银二铢，没有丝织品，只有谷备，牲畜多牛少马，不是官员不束法，凡嫁娶用槟榔为聘礼，多至200盘，妇女出嫁后随夫姓，月有琵琶、横笛、铜钹、铁鼓、礼，死者焚烧，把骨灰盛在金鹰中沉入大海。东南有居楼密，海行一个月到达，南距婆利，行10天到达，东距不数，行5天到达，西北距文丹，行6天到达，与赤土、堕和罗风俗相同。永徽年间进献五色鹦鹉。扶南在日南之南7000里，地势低洼，与桓王风俗相同，有城郭宫室。王姓古龙，居住崇关，栅栏城，用箬叶盖屋。王初行丞相，人皮肤黑，卷发，赤身行走，习俗不为倒扣。田地一年种植，3年收获。国家出产钢筋，形状像紫石英，生长在水底石头上，人潜水取它，可以刻玉，用骨角敲击就会松散。人喜欢斗鸡和斗猪，用金、猪、香作为税收。治所设在特木城，不久被真腊吞并，向南迁徙到那福那城。武德贞观年间两次入朝，又进献2个白头人。白头国位于福南西面，人都白头，皮肤纹理如油脂，居住在山上洞穴，四面绝壁，人无法到达，与申办国接壤。真腊又称吉灭，本是福南的属国，距离京师27000里，东面与砗磲接壤，西面连接票国，南面濒临大海，北面与道明相接，东北抵达欢州。他的王沙利伊金那贞观初年吞并福南，占有其地，房屋都向东，坐石面向东，客人到来莫槟榔、龙脑、香阁进献，不饮酒，认为饮酒是淫乱，与妻子在房中饮酒，回避尊长亲属。有战象5000头，优良的用肉喂养，世代与参半票国通好，与桓王、前陀桓多次互相攻伐。从武德到胜利年间共4次来朝，神龙以后分为两半，北面多山称陆真腊半，南面滨海多沼泽称水真腊半。水真腊第800里，王居住在婆罗提拔城。陆真腊又称文丹，又称婆漏，第700里，王号渑曲。开元天宝时，王子率领属官26人来朝，被授予果毅都尉。大历年间父王婆弥及妻子来朝，进献驯象11头，擢升婆弥侍殿中间，赐名宾汉。这时德宗刚即位，真禽奇兽都放掉，蛮夷进献的驯象养在院中，元会时充作仪仗的共32头，全部放归金山南面。到元和年间，水真腊也遣使入贡。文丹西北的属国叫参半，武德八年使者来朝。道明也是属国，没有衣服，见到穿衣服的人就一起嘲笑。没有盐铁，用竹弩射鸟兽自己。喝灵又称射婆，又称都婆，在南海中。东面与婆利接壤，西面是堕婆灯，南面滨海，北面是真腊。用木筑城，即使大屋也用棕榈覆盖，用象牙做床和席子。出产玳瑁、黄白金、锡、象，国家最富。有洞穴自然涌出盐，用柳花、椰子酿酒，饮了就醉，过一夜就坏。有文字，懂得心力，饮食不用持住。有毒女，与他接触就生疮，人死后尸体不腐烂。王居住在都婆城，他的祖先吉延东迁到婆卢加斯城，旁边小国28无不臣服，官员有32大夫， 而大作感兄最为尊贵。山上有狼狈野舟，王常登临以望海。下至立八尺表，日影在表南二尺四寸。贞观年间，与堕河罗、堕婆登都遣使者入贡，太宗用玺书优厚答复。堕河罗求两马，皇帝给了他。到上元年间，国人推举女子为王，号西莫，威令整肃，路不拾遗。大食君主听说后，放一袋金子在郊外，行人就避开。如此三年，太子经过，用脚踢了金子，西莫发怒，要斩太子，群臣坚决请求。西莫说，你的罪本来在脚上，可以砍断脚趾。群臣又请求，于是斩断手指以儆效尤。大食听说后畏惧，不敢加兵。大历年间，喝灵使者三次到来。元和八年，进献僧奇奴四人、五色鹦鹉、平家鸟等。宪宗拜使者为内寺门府左果驿。使者让给弟弟，皇帝嘉奖赞美，同时授官。到大和年间，两次朝贡。咸通年间，遣使进献女乐。堕河罗又称独河罗，南面巨盘盘，北面是迦罗舍福，西面靠海，东面是真腊。从广州航行五个月到达国多美西，世人称堕河罗西。有两个属国，叫檀陵、陀环。檀陵在海中的岛上，陀环又称诺陀环，位于环王西南的海中，与堕河罗接壤。从胶州出发，航行90天才能到达。国王姓查士利，名婆纳，字婆莫。当地没有蚕桑叶，但有稻、麦、麻、豆。牲畜有白象、牛、羊、猪。习俗喜欢住在楼上，称为干栏，用白棉布和朝霞布做衣服。亲人去世，守丧期间在屋内不进食，火化尸体后就剃发在池中洗澡，然后进食。贞观年间，他们两次派遣使者入朝，又进献了婆绿膏、白鹦鹉，鹦鹉头上长有十根红色羽毛，与翅膀齐平。于是请求得到马匹和铜钟，皇帝赐给了他们。堕婆登位于环王以南，航行两个月才能到达。东面是喝灵，西面是迷离车，北面靠海。习俗与喝灵相同，种植水稻，每月一熟。有文字，用贝多叶书写。死者口中含金，用串贯穿身体，加上婆绿膏、龙脑等香料，堆积柴草焚烧。投河位于真腊以南，从广州西南海路航行100天才能到达。国王姓投河罗，名府邪气尧。官员有朝请将军、公曹、主簿、赞礼、赞府，分别管理国事。国家分为州、郡、县三级。州有参军，郡有精威将军，县有城、有局，长官可以选拔下属辅助自己。居民普遍住在楼阁中，墙壁有绘画。国王的卫兵有100人，穿着朝霞衣，戴着金耳环，金链挂在脖子上，穿着宝石装饰的皮革鞋。多次盗窃者处死，次一等者穿耳和夹，并剃去头发，私铸货币者砍手。没有赋税，百姓根据土地多少自行缴纳。国王以农业和商业为生，用银铸钱，形状类似鱼夹。百姓乘象和马，没有鞍子和缰绳，用绳子穿过面颊来驾驭。亲人去世，断发表示孝心，焚尸后将骨灰收入陶罐，沉入水中。贞观年间，派遣使者用黄金匣子盛放表文，并进献当地特产。占婆又称占婆，北面距离金家河，有很多野象成群活动。显庆年间，与婆岸、千之福、舍拔若、摩剌四国一起派遣使者入朝。千之在西南海中，原本是南天竺的属国，也称半之拔，用唐朝的话说就是武山，北面距离多摩长。还有哥罗舍芬、修罗芬、干毕三国进贡地方特产。干毕在南海上，东面与环王接壤，国王名旃陀月摩，有精兵5000人。哥罗舍芬位于南海南，东面是堕河罗。修罗芬位于海北，东面与真腊接壤。其风俗大致相似，有军长都用栅栏围成城郭。后两个国家有精兵20000，干毕只有5000。另外有多摩长，东面与婆凤接壤，西面是多隆，南面是千之福，北面是喝灵。国土东西宽一个月的行程， 南北长25天的行程。齐王明鼓励，传说他得到一个大蛋，剖开后得到一个女子，容貌美丽，娶为妻。习俗没有姓氏，婚姻不区分同性。国王坐时总是面向东方，有精兵20000，有弓刀甲槊，没有马。水果有波那婆、宅户之安摩、石榴。这个国家经过萨卢、都诃卢、君纳卢、林邑等国才能到达胶州。显庆年间进贡地方特产。势力佛氏又称施力佛氏。过了君图弄山2000里，国土东西宽1000里，南北长4000里有余。有14座城，有2个区域分管。西面是琅婆路斯，多产金、汞砂、龙脑。下至10里8尺高的表，影子在表南2尺5寸。国内男子多，有一种骆驼，有豹纹和犀角，用于骑乘和耕作，名叫它牛豹。又有一种野兽，类似野猪，脚像山羊，名叫鱼，肉味鲜美，用来进献膳食。齐王号称和密多，从咸亨到开元年间，多次派遣使者朝贡，上表说被边境官吏侵略，皇帝下诏令广州安抚慰问。又进献诸如僧之女各2名以及歌舞，任命使者为折冲，封齐王为左威卫大将军，赐紫袍金系带。后来派遣儿子入朝进献，皇帝下令在曲江设宴，宰相参加，册封为兵役王，授右金吾卫大将军，然后送他回国。明灭东面与真陀环接壤，西面是淡油，南面靠海，北面是波拉。国土有1个月的行程，有30个州，以12月为岁首。国王穿朝霞衣和棉布衣，赋税征收1/20，交易都用黄金作为价值标准。当地人身形矮小，兄弟共同娶一个妻子，妇女把头发总束成角，以区分丈夫的多少。王号称斯多体。龙朔初年，使者来进贡。丹丹在镇州东南，多罗摩之西也有州县，树木多产白檀。国王姓沙利，名施林家，每天处理政事。有8位大臣，号称8座。国王用香料涂身，头戴杂宝璎珞，近处出行乘车，远处出行乘象。作战时必须吹锣击鼓，盗窃无论轻重都处死。前锋总章年间进献地方特产。罗月北面距离海5000里，西南是歌古罗。这里是商人往来聚集的地方，风俗与堕罗波底相同。每年乘船到广州，广州一定要上报朝廷。票国是古代的诸波，自称突罗诸，都婆国人称齐国为土里卓。在永昌以南2000里，距离京城14000里。东面是陆真腊，西面连接东天竺，西南是堕河罗，南面靠海，北面是南诏。国土长3000里，宽5000里，东北方向狭长，延伸到羊居咩城。所属的属国有18个：迦罗婆提、摩里乌特、迦离迦、半地、弥臣、昆朗、季奴、罗玉、佛代、渠论、婆离、季陀、多归、摩耶，其余就是舍卫、占婆、都婆。所属的镇城有9个：道陵王、西利夷、三陀、弥诺道利、突明、地纪、达黎谋、钱塘、莫普。所属的部落有298个，其中有名称记载的32个：万公、冲惹、罗君前、弥绰、道双、道瓮、道悟、夜半、不恶夺、莫因、迦龙闪、阿离吉、阿离都、阿离芒、达摩、求攀、僧塔、提利郎、望腾、丹伯、陆乌、伐毛、僧家、提追、阿莫罗、世月、腾灵、欧咩、专罗婆提、陆羽、漏蛮、摩地伯。从弥臣到昆朗又有一个小昆仑部，王名芒西月，风俗与弥臣相同。从昆朗到陆羽有一个大昆仑王国，王名斯利伯婆南多山那，平川原野比弥臣更大。从昆仑小王居住的地方走半日到摩地伯乍，航海5个月到佛代国。有一条江，支流有360条。齐王名斯利谢弥他，有一条川名叫斯利皮离瑞。土地多产一乡，北面有市场，各国商船聚集之处，越过海就是都婆。15天行程，翻越2座大山，一座叫正弥，一座叫射堤。有个国家 其王名斯利摩诃罗都，风俗与佛代相同。经过多戎补罗川到都婆，八天行程到婆会迦卢，国土炎热，路旁种植椰子和槟榔，抬头看不见太阳。国王居住的宫殿用金砖砌墙，厨房覆盖银瓦，烧香木做饭，厅堂装饰明珠，有两个池子用金做堤岸，船只都装饰金宝。票国王姓困美长，名摩罗惹，其相名叫摩诃斯那。国王出行乘坐用金绳床台的轿子，远行则乘象，嫔妃数百人，用青砖砌成圆形城郭，周长160里，有12座城门，四角建佛塔，百姓都住在城中，用纤锡做瓦，用荔枝木做材料，习俗厌恶杀人，行礼时用手抱臂叩头表示恭敬，精通天文，喜欢佛法。有100座寺庙，用琉璃做砖，交错装饰金银，用丹彩紫矿涂地，覆盖锦毯。国王的居所也是如此。百姓7岁剃发出家，住在寺庙，到20岁如果还不通晓佛法，就还俗为民。衣服用白棉布和朝霞布，因为蚕丝制品伤害生命，所以不敢穿。戴金花冠、翠帽，用杂珠串联装饰。王宫设置金银二钟，敌人来犯时焚香祈祷，以此占卜吉凶。有一头巨大的白象，高百尺，打官司的人焚香跪在象前，自己思考是非，然后退下。发生灾异时，国王也焚香对着象跪下自责。没有脚镣手铐，有罪的人用5根竹子捆绑后背，重罪打5下，轻罪打3下，杀人者处死。土地适宜种植豆类、粟、稻、高粱、甘蔗，粗如小腿，没有麻和麦。用金银铸钱，形状像半月，称为登嘉陀，也叫足旦陀。没有锆油，用蜡和香料代替灯芯。与各蛮族交易，用江珠、白棉布、琉璃罐子等物品交换。妇人头顶梳高髻，装饰银珠串，穿青梭裙，披罗缎，行走时拿扇子。富贵人家旁边有5、6个侍从。靠近城有煞山，不长草木，土地也与波斯、婆罗门接壤，距离西舍利城20天的路程。西舍利就是中天竺。南诏因为兵力强大且地域相接，经常控制票国。贞元年间，标国王雍羌听说南诏归附唐朝，有了内附之心，一谋寻派遣使者杨家明到剑南西川节度使为高处，请求进献一中歌曲，并且让票国进献乐人。于是为高创作了南诏奉圣乐，采用正律黄钟的军调。宫指一次变调，象征西南归顺。角与最终变调，象征戎狄改过自新。舞蹈有6成，乐工64人，赞引2人，序曲28叠，舞出南诏奉圣乐字样。舞者16人，手持羽笛，以4人为一列。舞南自时，唱圣主无为化。舞诏自时，唱南诏朝天乐。舞凤自时，唱海与修文化。舞圣自时，唱与鹿谈无外。五月自时，唱壁土丁灵赛。每章都由3叠组成。舞者刚开始站定，手持羽毛、箫、鼓等奏散序1叠，接着奏第2叠4行，暂引按序入场。将要结束时，擂鼓在4角响起，舞者都下拜，金声响起后站起，手持羽毛叩首，以象征朝见。每次跪拜用真鼓打节拍，接着奏拍序1叠，舞者分左右踏舞，每四拍作揖持羽叩首，拍子结束，舞者下拜，再奏1叠，踏舞拍手作揖，以配合南字。字成后便数结束，舞者面向北方跪着唱歌，用丝竹引导。唱完后伏地，筝声响起，再次作揖起舞。其余字都如此，只有圣字歌词末尾都恭敬作揖，以表明尊奉圣意。每个字曲有3叠，称为5成。接着急奏1叠，48人分行弯腰，象征将领臣子守卫边疆。自舞结束后，16名舞者分为4列，又跳辟4门之舞，迅速跳入变2叠，与鼓吹合拍，前进53，后退53，以象征3才3统。舞蹈结束，都叩首，然后退后。又一人跳亿万寿之舞，唱天南滇越俗4章，歌舞7叠6成结束。七 是火的成数，象征天子面向南方生成之恩。六是坤的数目，象征西南规划。共有月宫30人，月宫196人，分为四部：一秋瓷部，二大鼓部，三胡部，四君乐部。秋瓷部有节鼓、开鼓、腰鼓、击楼鼓、短笛，大小臂力、拍板，每种八件，长短箫、横笛、方响、大铜钹、贝，每种四件。共有乐工88人，分为四列，分布在五席的四角，用来配合节鼓的节奏。大鼓部以四鼓为一列，共24鼓，位于秋瓷部前面。胡部有筝、大小箜篌、五弦琵琶、笙、横笛、短笛、拍板，每种八件，大小臂力，每种四件。乐工72人，分为四列，分布在五席的角落，用来引导歌唱。军乐部有金铙、金铎各两件，皮鼓、金筝各四件。筝和鼓用金饰的盖子垂着流苏。乐工12人穿着南诏服装，站立在B四门五席的四角，随着节拍行礼，配合音乐。另有16人穿着半壁画衣，手持皮鼓，四人一列。五人穿着南诏服装，红色裙襦，黑色头囊，金色护膝，画皮靴，头饰抹额，戴着金宝花蛮，襦上再加画半壁，手持羽笛跳舞，俯伏身体，用来象征朝拜。裙襦上画着鸟兽草木，用八种彩色花纹装饰，用来象征万物顺遂。羽宝四面垂下，用来象征上天覆盖一切。按照方形排列位置，用来象征大地承载万物。分为四列，用来象征四季。舞蹈摆出五个字形，用来象征五行。手持羽宅，用来象征文德。用节鼓，用来象征号令远播。摇动铎，表明采集诗歌的意义。使用秋瓷等音乐，用来象征远方彝族新月成福。筝鼓是古代阵旅献节的音乐。黄钟是君主的声调，配合运行为土，表明土德永远昌盛。黄钟对应乾挂出九爻，以自身为公音，那么林钟等四律以正声应和它，象征大军面南而坐，在上统领天统，前道光明。林钟对应坤挂出六爻，其方位在西南，西南感应盛化于下，坤体柔顺。太簇对应乾挂九二爻，这是人统，天地正位，而三才贯通，所以接下来以太簇应和。三才贯通后，南吕又用羽声应和。南吕对应有是西方金，羽对应北方水。金和水喜悦而顺应时令，用来象征西戎、北狄新月成福。然后孤喜用角音结束，孤是故的意思，喜是洗涤的意思，用来象征南诏背弃吐蕃归顺教化，洗去过错，日新月异。维高认为五宫用途不同，单独演唱音调各异，又撰写五军谱，分别金石的节奏。第一叫黄钟，是宫音的宫调，军事演唱奉圣乐时使用。五人穿着南诏服装，手持笛与俯伏跪拜舞蹈，配合南诏奉圣乐五个字唱词五段，五人便改穿南方朝拜的衣服，红色七节如绣，每节有青色的排金，用来象征鸟翼。音乐使用秋瓷、胡部以及金筝、皮鼓、铙、贝、大鼓。第二叫太簇，是商音的宫调，女子演唱奉圣乐时使用，用管弦配合，如果在庭下演奏则独舞一曲。音乐使用秋瓷、鼓、笛各四部与胡部等合作，琵琶、笙、箜篌各八件，大小臂力、筝、弦、五弦琵琶、长笛、短笛、方响各四件，位于秋瓷部前面。然后是贝一人，大鼓12面分列左右，其余都坐着演奏。第三叫孤喜，是角音的宫调，对应古律林中为指宫，女子演唱奉圣乐时使用。舞者64人，穿着罗彩如绣，剑杂八种色彩，拖着云花鞋，头饰双凤、八卦、彩云、花蛮，手持羽笛作为跪拜舞蹈的节拍。用林中对应地统，象征岁宫完备，万物长成。双凤象征律律和谐，八卦象征循环使用，彩云象征气象，花蛮象征官事。配合奉圣乐三个字唱词三段， 表示天下怀念圣德。小女子自午时则穿着碧色如绣，象征角阴主管木，头是巽卦，对应孤喜之气，用六人稍后，象征六合一心。音乐使用秋瓷、胡布，其中的筝、皮、挠、铎都覆盖着彩盖，装饰着花座，上面陈列锦起，垂着流苏。按照瑞图说，君主有道，则一凤在鼓，所以羽宝鼓上栖着凤凰，筝上栖着孔雀，挠、铎上集着翔鹿，筝、皮的顶足又装饰南方鸟兽，表明恩泽师及飞禽走兽。筝、皮、挠、铎各有两人执掌敲击。背及大鼓的乐工人数与军士奉圣乐相同，而增加鼓、笛四部。第四叫铃钟，是指音的宫调，收敛节拍单声演奏奉圣乐，由一名男子独舞。音乐使用秋瓷、鼓、笛每种四人，方响两件放在秋瓷部前面，两脚有金筝，中间竖立金铎两件，背两件，铃钹两件，大鼓十二面分列左右。第五叫男履，是与音的宫调，对应鼓绿黄钟作为君主的宫音。音乐使用鼓黄钟方响一件，大琵琶、五弦琵琶、大箜篌加背，黄钟臂力、小臂力、鱼、笙、埙、池、走筝、闸筝、黄钟箫、笛加背、笛、节鼓、拍板等乐工都各一人坐着演奏。丝竹缓慢演奏，一人独唱，歌工在通唱军事奉圣乐的词。雍羌也派他的弟弟西里夷城主舒南陀进献他们国家的音乐，到成都后维高又谱录其声调，因为其舞容乐器异常，于是画图进献。乐工和乐器共22种，音声有8类，金、背、竹、袍、吉、牙、角。金二、背一、丝七、竹二、袍二、吉二、牙一、角二。铃钹四件，形制如秋瓷布，圆周3寸，用皮绳穿连，敲击互相应和节拍。铁板两件，长3寸5分，宽2寸5分，面平，背有柄，用皮绳系着，与铃钹都装饰着彩色丝绦，用花蝶缕为蕊。锣背四件，大的可容一生，装饰彩色丝绦。有凤首箜篌2件，其中一件长2尺，腹宽7寸，凤首及颈长2尺5寸，面饰灰皮，弦14根，颈有枕，凤首向外。另一件顶端有条，枕有驼首。筝2件，其中一件形如驼，长4尺，有4足，腹空，用驼皮装饰背面，正面及仰肩如琴，宽7寸，腹宽8寸，尾长1尺多，向上卷曲中空，设置机关来张9弦，左右共18柱。另一件正面装饰彩花，用灰皮附着作为区别。有龙首琵琶1件，如秋瓷形制，而颈长2尺6寸多，腹宽6寸，两条龙相对为龙头。有枕柱各3，弦数与之相同，两个枕在颈，一个在颈上，其腹形如狮子。有云头琵琶1件，形如钱，面是灰皮，四面有牙钉，以云为首，枕上有花象品字，3弦，副手都是灰皮，刻汉钵为五昆仑形状并彩饰。有大袍琴2件，副以半袍都彩画，上面加铜瓯，用竹做琴，做灰纹横于其上，长3尺多，头弯曲如拱，长2寸，用丝绳系缚，穿过瓯及袍本，可容2声。大弦对应太簇，次弦对应孤喜。有独弦袍琴，用斑竹制作，不加装饰，刻木为挥手。张弦五枕，用弦系在顶部，有4柱如秋瓷琵琶，弦对应太簇。有小袍琴2件，形如大袍琴，长2尺。大弦对应男履，次弦对应音钟。有横笛2件，一件长1尺多，曲其合律，去节5爪，用蜡10首，上面加狮子头，用象牙制作，开6孔以对应黄钟商，具备5音7声。另一件管为加象首，睡度与循序笛谱相同，又与清商部钟声相合。有2头笛2件，长2尺8寸，中间隔1节，节左右开冲7孔，两端都分开动体作为笛管。左端对应太簇，管末3孔，一孤喜，二雷兵，3夷则。右端对应铃钟， 管末三孔，一男履，二阴中，三大履。下面托指一孔，对应清太簇。两洞体七孔，共备黄中、临中两军。有大袍生两件，都十六管，左右个八，形如凤翼。大管长四尺八寸五分，其余管子参差排列，形制如升管，形状也类似凤翼，竹为黄，穿过袍到达底部。上古八音都用木漆代替，用金为黄，没有袍音，只有票国得到古制。又有小袍生两件，形制如大生，绿对应林中商。有三面鼓两件，形如九缸，高二尺，手广下锐，上宽七寸，底宽四寸，腹宽不超过手，用灰皮蒙面，三个竖在一起，用碧色丝绦缠绕，下面着地则不蒙面。四面画票国月宫祭人直升鼓作为装饰。有小鼓四件，形制如腰鼓，长五寸，手宽三寸五分，用灰皮蒙面，牙钉彩饰，五柄摇动作为音乐节拍，引导赞者都手持它。有牙声穿过袍到达底部，上七，上面竖立两根象牙代替管，双簧都对应姑息。有三角声也穿过袍到达底部，上七，上面竖立三根牛角，一簧对应姑息，其余对应男履，脚尖在下，穿过袍到达底部，柄嘴都直。有两角声也穿过袍到达底部，上面竖立两根牛角，簧对应姑息，袍用彩饰。共有取名十二首，第一叫佛印，标语叫梅陀弥，国人和天竺人唱歌来侍奉国王。第二叫延赞梭罗花，标语叫龙蟒地，国人用花做衣服，能够洁净自身。第三叫白鸽，标语叫踏都，赞美它飞翔栖息，随心如意。第四叫白鹤游，标语叫苏曼迪里，说飞翔则摩空，行走则漫步。第五叫斗阳盛，标语叫来奶。从前有人看见两只羊在海边争斗，强者出现，弱者进入山中，当时人称之为来奶。来奶就是胜利的态势。第六叫龙首独擎，标语叫迷思迷，这是一弦而五音齐备，象征君王义德以蓄养万邦。第七叫禅定，标语叫撤懒诗，是说离俗寂静。这七首曲唱舞律都对应黄中商。第八叫极浙王，标语叫恶思略，是说佛教导百姓如甘蔗之田，都喜好其味道。第九叫孔雀王，标语叫桃台，是说羽毛光彩华丽。第十叫野鹅鹅，是说飞纸必定成双，伴侣全都聚集。第十一叫宴乐，标语叫龙葱刚磨，是说时事安康，宴会美好。第十二叫敌凡，也叫生武，标语叫护纳，是说时常涤除烦恼，以此是情。这五首曲律对应黄中两军，一为黄中商一乐调，一为林中商小直调。乐工都是昆仑人，穿着红色细棉布，用朝霞做碧溪，称之为让接剪。两肩加朝霞，落叶足臂有金宝环串，戴金冠，左耳戴当，丝绦贯穿花蛮，双耳插簪，散以细毛。开始奏乐时，有赞者一人先引导乐曲一曲，其舞容随曲变化，用人或二或六或四或八，至十人，都戴着朱帽，跪拜叩头来结束节拍。其乐曲经过五次翻译才到达朝廷，德宗授予舒南陀太仆卿遣送回国。开州刺史唐赐撰写票国献乐颂进献。大和六年，南诏掠夺其民众三千人，迁徙到浙东。从曲州、晋州西南的昆川、曲鄂、晋宁、玉县、安宁，一直到龙河城，通称为西窜白蛮。从麋鹿、生麻二川南到埠头，称为东窜乌蛮。西窜自称本是安邑人，七世祖是晋朝南宁太守，中原动乱，于是在蛮中称王。梁元帝时，南宁州刺史徐文盛被召到荆州，有窜赞，占据其地，绵延二千多里，土地多产骏马、犀、象、明珠。死后儿子镇完分领其部众。隋朝开皇初年，遣使朝贡，命为氏冲率兵戍守，设置公州、协州、昆州，不久反叛，使万岁攻击他们，到西尔河滇池而回。镇完害怕而入朝， 文帝诛杀他，诸子被没为奴。高祖即位，以其子弘达为昆州刺史，奉父亲丧归葬。而益州刺史段伦派于大师到南宁，治所设在贡范川，又使各部都归附进贡方物。太宗派将领攻击西窜，开辟清陵，弄动设为县。窜蛮西边有涂墨纸蛮、简望蛮。贞观23年归附朝廷，以其地设置傍、望、览、丘、求五州，隶属琅州都督府。白水蛮的领地与清陵、弄洞接壤，也隶属琅州。弄洞西边有大伯弄、小伯弄两个川蛮，其西边与黄瓜、野鱼、西尔河接壤，那里人口富足，与蜀地相当，没有酋长，喜好相互仇杀。永徽初年，大伯弄的杨承颠私自任命将帅，侵犯麻州。都督任怀玉招抚他，他不听从。高宗任命左领军将军赵孝祖为琅州道行军总管，与任怀玉一同讨伐。到达罗武后山，其酋长突摩仆与大鬼主都干率众堵塞京口，赵孝祖大败他们。夷人崇尚鬼神，称主祭者为鬼主，每年每户出一头牛或一只羊到其家中祭祀。送鬼迎鬼，必定有兵众，借此复仇。赵孝祖按兵不动，大多弃城追击败兵到州境水。大酋长简迷于鬼主董普在水边设置栅栏，以轻骑兵迎战。赵孝祖攻击斩杀简迷于突摩仆、鬼主等十余人，适逢大雪，冻死的人几乎殆尽。赵孝祖上书说，小伯弄、大伯弄常引诱弄洞反叛，如今趁破白水之机，请求继续西讨。赵令同意。赵孝祖军队进入，夷人都逃往险要。小伯弄酋长莫胜屯兵白旗城，率万骑作战，战败被斩杀。进军到大伯弄，杨承颠据城防守。赵孝祖招降他，他不听从，挥军进攻，擒获杨承颠。其余屯兵大的数万，小的数千，都被攻破降服，西南夷于是平定。撤销琅州都督，改设荣州都督。篡弘达死后，任命篡归王为南宁州都督，居住在石城，袭击杀死东篡首领盖聘及其子盖起，迁往贡范川。有两位篡大鬼主重道，与弟弟日进、日用居住在安宁城左侧，听说张筹奸穷开通不投路，修筑安宁城，群蛮震惊骚动，共同杀死筑城使者。玄宗诏令蒙归义讨伐，军队驻扎播州，归王及重道兄弟一千余人叩头谢罪，被赦免。不久，重道杀死日进和归王。归王之妻阿岔是乌蛮女子，逃回父亲部落，请求派兵报仇，于是诸篡叛乱。阿岔派使者到归义处请求杀死杀夫者，书信上奏，诏令以其子守于为南宁州都督，归义把女儿嫁给他，又把一个女儿嫁给重道之子辅朝。但重道、守于互相攻讨不止，阿岔向归义申诉，归义为此发兵扎营昆川。重道逃往黎州，于是俘虏其族人，杀死辅朝，收其女。重道不久也被杀，诸篡逐渐离散衰弱。阁罗凤即位，赵守愚及妻子回归河闪，不与中原往来。阿岔自己统领其部落，每年入朝，恩赏极为丰厚。阁罗凤派昆川城使杨谋立率兵威胁西篡，迁徙20余万户到永昌城。东篡因语言不通，大多散居依附山林河谷，得以不迁。从曲靖州、石城、生麻、昆川南北到龙河，都被兵祸残破。日进等人的子孙居住在永昌城。乌蛮种族重新振兴，迁居西篡故地，与丰州相邻。贞元年间，设置都督府，统领18个羁縻州。乌蛮与南诏世代通婚，其种族分7个部落，一叫阿玉禄，居住在曲州、靖州故地；二叫阿蒙；三叫魁山；四叫鲍蛮；五叫卢鲁蛮，两个部落分别据守竹子岭；六叫摩米脸；七叫兀邓。当地多牛马，没有布帛，男子梳锥髻，女子披发，都穿牛羊皮。习俗崇尚巫鬼，没有跪拜礼节。其语言经过4次翻译才能与中原相通。大部落有大鬼主，百家则设置小鬼主。兀邓地方千里，有穷部6姓，其中1姓是白蛮，5姓是乌蛮。又有出国5姓，都是乌蛮， 居住在穷布台灯之间。妇人穿黑绸衣，齐长拖地。又有东青蛮二姓，都是白蛮，居住在北谷。妇人穿白绸衣，长不过膝。又有素蛮二姓、雷蛮三姓、孟蛮三姓，散居在离西荣数州边境，都隶属兀邓。兀邓南边70里有两邻部落，有石堤三姓、阿屯三姓、窥望三姓隶属。其南边有风帕部落、阿诺二姓隶属。两邻地方虽狭小，但各部落推举为长，号称都大鬼主。兀邓、风帕两邻都被称为东蛮，天宝年间都受封爵位。到南诏攻陷西周，于是被吐蕃羁縻。贞元年间重新通好，任命兀邓大鬼主居松兼任穷部团练使，封长川郡公。他死后，其子居彪离年幼，任命居孟冲为大鬼主，多次被吐蕃侵略。两陵都大鬼主居那时送信给韦高，请求派兵攻打吐蕃。韦高派将领刘朝采出铜山道，吴明鹤出清溪关道，邓英俊出定番栅道，进逼台灯城。吐蕃退守西贡川，占据高处扎营。居那时作战非常勇猛，分兵在北谷大破吐蕃青海，腊城二节渡军，青海大兵马使起藏遮遮，腊城兵马使西多阳珠，节渡论东柴，大将论节突离等都战死，俘获龙关45人，铠甲武器10000件，牛马与此相当。继而攻拔于葱栅。起藏遮遮是上节赞之子，尸体被运回。其部下囊贡节度苏论等100余人边哭边行，让一人站在尸体左边，另一人问道：疮痛吗？回答说是。随即敷药。问道：吃饭吗？回答说是。随即进餐。问道：穿衣吗？回答说是。随即命人拿囚衣。又问：回家吗？回答说是。于是用马载尸体而去。诏令封居那时为顺正郡王，居孟冲为怀化郡王，封帕部落大鬼主标榜为合义郡王，赐给印章袍带。三王都入朝，在灵德殿设宴，赏赐加倍，每年给其部落禄米盐布衣彩，离西二州官吏前往赐予。阴山阻隔多盗匪侵扰，丢失所赐物品，韦高命二州为他们驻管，有赏赐时约定酋长亲自来，授予赏赐后遣送。但居孟冲暗中依附吐蕃，阻断南诏使者道路。韦高派西州总管苏伟带兵300人到琵琶川召居孟冲，宣布其最后斩杀，分其族为6部，由样器统领。到居彪里长大，于是任命为大鬼主。彪棒年轻骁勇果敢，多次出兵攻打吐蕃。吐蕃从小到焚烧其居室部落，丢失了所赐印章。韦高为他请求重新得到印章。篡蛮西边有昆明蛮，又称昆迷，以西尔河为界，就是夜鱼河，距离京城9000里。土地湿热，适宜经道，人们梳辫子，穿左衽衣服，与突厥相同。随水草畜牧，夏天住高山，冬天进深谷。崇尚战死，厌恶病死，有数万精兵。武德年间，西周至中即委出使南宁，一而到达齐国，欲令其派使者朝贡，请求归附，发兵戍守。从此每年与臧科使者一同前来。龙朔三年，莒州刺史谢法成招抚魏老比楼等7000户归附。总章三年，设置潞州、汤望州。咸亨三年，昆明14姓率20000户归附，分割其地，设置殷州、醍醐州、敦州，以安抚他们。殷州在荣州西北，醍醐州在西南，敦州在南，远的不超过500余里，近的300里。其后又设置盘、马等41州，都以首领为刺史。昆明东边900里就是臧科国，军队多次出动，侵占土地数千里。元和八年，上表请求全部归还臧科故地。开成元年，鬼主阿沛归附。会昌年间，封其别帅为罗殿王，世袭爵位。其后又封别帅为滇王，都是臧科蛮。东距陈州2400里，其南1500里就是胶州。没有城郭，土地炎热多雨，稻粟1年2熟。没有徭役，战时才屯聚。克木为器，盗贼加倍3倍偿还，杀人者出牛马30头。习俗与东谢相同。首领也姓谢氏， 到龙宇时有兵三万。武德三年，派使者朝贡，以其弟设置臧州，拜龙宇为刺史，封夜郎郡公。其北150里有别部叫冲州蛮，有精兵2万，也来朝贡，以其弟设置冲州。开元年间，臧科酋长袁齐死，孙嘉义继承官职，封其后代，于是以赵氏为酋长。25年，赵军到来朝，其义有赵国桢，天宝年间作战有功。阁罗凤叛乱，宰相杨国忠兼荐南节度使，认为赵国桢有谋略，授黔中都督，多次击败南赵，保护武溪10余年，天下政乱，其部独得安宁。最后任工部尚书。贞元年间，任命其酋长赵主俗为官，也因朝贡不绝而褒奖。到18年，五次派使者朝贡。元和2年，诏令黔南观察使常以本道将领为押领臧科、昆明等使，从此多次派使者，有时朝正月，直到开成年间不断。旧历容夷朝贡，将到都城时，中官在郊外驿馆慰劳，到了馆舍后，恩礼尤其优厚。西侧的南边有东谢蛮，居住在黔州西边300里，南据守公僚，西连夷子，地方千里，适宜五谷，实行刀耕火种，每年更换一次。众人住山上，巢居及溪流来饮，没有赋税，刻木为器，见到贵人直边拜，赏有功者用牛马铜鼓，犯小罪则杖刑，大事杀之，盗物者加倍偿还。婚姻以牛酒为聘礼，女子到夫家，丈夫羞愧避开，10天后才出来。聚会时击铜鼓吹角，习俗梳锥髻，用红绸包裹垂于后，坐壁蹲踞，常带刀剑。男子穿山袄大口裤，以带鞋系右肩，以螺壳、虎豹、猿鼬、犬羊皮为装饰。有些事世代为酋长，部落尊敬畏惧他们。其族不育女，自认为性高贵，不可以嫁人。贞观三年，齐酋员深入朝，头戴乌熊皮冠形如苎毛，以金银络额披毛佩，穿皮行藤，着鞋。中书侍郎严师古因此上言：昔日周武王时，远国入朝，太史编赐为王惠篇，如今蛮夷入朝，如原身官服不同，可化为王惠图。诏令同意。皇帝以其弟设置应州，即拜原身为刺史，隶属黔州都督府。又有南谢首领谢强也来朝，以其弟设置庄州，授谢强为刺史。建中三年，大酋长检校蛮州长史资阳郡公宋鼎与朱谢朝贺，德宗因其国小不许，向黔中观察使王楚申诉，以州接臧科，愿随臧科朝贺。王楚上奏臧蛮二州互繁力强，为临藩所据，请允许3年一朝。诏令听从。元和年间，陈续蛮酋长张伯敬痛恨本道都敛苛刻，聚众反叛，侵犯波废二州。黔中经略使崔能、荆南节度使严寿、湖南观察使柳公绰讨伐，3年不能平定。伯敬上表请求隶属荆南，于是投降。崔能内心怨恨他，又请求调荆南、湖南、桂管军为援，约定西原10洞兵都出动，可以成功。公卿议论者都以为便利。宰相李吉甫说：伯敬挟怨而叛，以大军镇压并招抚，可不战自定。于是命崔能兵部出动，只诏令严寿招伯敬率家属到江陵投降，授右威卫一府中郎将。东谢南边有西赵蛮，东据夷子，西属昆明，南边是西尔河。山雪阻隔深远，不知里程。南北18日行程，东西23日行程，1万多户，习俗与东谢相同，赵氏世代为酋长。夷子渠率性济世，与西赵都是南蛮别种，各有精兵万人。自古以来不曾与中原相通，黔州豪帅田康劝导他们，所以贞观年间都派使者入朝。西赵首领赵求摩率所部10000余户归附，以其弟设置明州，授求摩为刺史。松外蛮还有数十上百个部落，大的有500-600户，小的有200-300户，共有几十个姓氏，赵、杨、董氏贵族都占据山川，不能互相同属。有陈郭、文字比较了解阴阳历法，从夜郎、滇池以西都是庄敲的后裔。有道、麦、粟、 豆、丝、麻、蟹、蒜、桃、梨，以十二月作为岁首，不服宽七寸。正月蚕出生，二月成熟。男子用毡皮做披肩，女子穿一布裙衫，发髻盘在头上像抓。吃饭用竹烧捏成团吃，用乌杯盛汤像鸡仪。赤脚走路，有船没有车。死后挖地，在房舍左边停病，盖上屋子，三年后才下葬，用礼棒封棺。父母去世，穿粗麻布衣不洗澡四五年，静的二三年。被人杀害的，儿子用麻术法，涂黑脸，衣服不缝边。居丧期间，婚嫁不停止，也不必同姓。女婿不轻盈。富户娶妻，那金银牛羊酒，女方带来的嫁妆也一样。有罪的人，竖一根长木，击鼓召集众人到下面。强盗处死，富者可以免死，烧毁房屋，夺其田产。盗贼加倍九倍偿还赃物。奸淫则由强族缴纳金银求和，并休弃其妻、处女、寡妇不治罪。凡是互相杀人必须报复，力量不够则由其部落帮助攻打。祭祀时杀牛马，亲戚都汇集，用牛酒相助，多至数百人。贞观年间，西周都督刘伯英上书松外诸蛮，大都暂时归附，随即反叛，请求攻打他们，希尔河通往天竺的道路可以打通。过了几年，太宗派右武后将军梁建方征发蜀地十二州兵进讨，求率双射巨战，败逃，杀获十余人，群蛮震惊，逃保山谷。梁建方招降七十余部，户十万九千，任命首领蒙合为县令，其余众人感动喜悦。希尔河蛮也称为河蛮，道路从廊州走三千里。梁建方派骑兵从西周到一千五百里偷袭，其首领杨盛大受惊吓，想逃走，使者用好话劝降，于是派首领十人到军门归顺。梁建方整顿军队回师。贞观二十二年，西尔河大首领杨同外、东尔河大首领杨脸、松外首领蒙宇都入朝，被授予官职。显庆元年，西尔河大首领杨栋复显，河蛮大首领王罗奇、狼坤离盘四州大首领王家冲率部落四千人归附，入朝进贡地方特产。此后在茂州西南修筑安荣城，断绝吐蕃通往蛮地的道路。声羌为吐蕃做向导，攻下安荣城，增兵防守，西尔河诸蛮都臣服吐蕃。开元年间，首领开始入朝，被授予刺史。恰逢南诏蒙归义攻占大和城，于是向北迁徙，改受浪琼诏羁縻控制。浪琼诏被击破后，又迁徙到云南柘城、黎州，管辖羁縻奉上等州二十六。开元十七年，又管辖羁縻下梁、卜贵等州三十一。南路有阔清道部落主三人，婆延鬼主十人，又有阿逼蛮分十四个部落，一是大龙池，二是小龙池，三是控，四是居治，五是乌批，六是居令，七是碧丽水，八是荣烈，九是婆迪，十是石地，十一是罗公，十二是延光，十三是黎明，十四是李汉。黎琼二州之东，又有灵蛮，西有三王蛮，是则都以白马堤的一种。杨、刘、郝三姓世代为长，袭封王位，称为三王部落，用叠砖居住，称为社。每年从节度府领取帛三千匹，用来侦查南诏，而南诏也秘密贿赂他们，窥探成都虚实。每当节度使到任，酋长来谒见，节度使大多奏报他们感怀威惠，以欺骗天子。前来谒见必先请示都押衙，并听命，都押衙若不允许，就暗示他们反叛，常以靠三王部落以求姑息，到唐末更加严重。雅州西面有通往吐蕃的三条道路，夏阳、奎松、始阳，都是诸蛮交错居住，共有四十六个部落，距离州三百余里，有柏坡、当品、盐城、中川、前乙、昌逼、前景七个部落，四百余里有罗岩、当马、三井、树峰、明耶、前宫、化虫、罗林、龙阳、凌波、凌梢、龙逢、索谷、胆川、金川、霍梅、不足十七个部落，五百余里有诺作、三公、布兰、嵌马、论川、让川、远南、卑卢、奎龙、耀川、金川、东家梁、西家梁十三个部落， 600余里，有追梅、作仲、霍林、金陵、罗鹏五个部落，都是羁縻州，由首领世袭刺史。西周西安城旁有六姓蛮，一是蒙蛮，二是夷蛮，三是俄蛮，四是狼蛮，其余是兀邓及白蛮。荣州管辖内有巽、逞、阆三州大鬼主董嘉庆，世代归附，以忠诚谨慎著称，封为归义郡王。贞元年间，狼蛮也请求归附，不任首领浪沙为刺史，但最终没有出降。剑南西川节度使韦高发文命董嘉庆监管狼蛮。又有鲁望等部落迁居荣州马鞍山，韦高因他们地处边远，每户给米二斛，盐五斤。北面又有浪矶蛮、罗哥谷蛮，东面有婆丘蛮、乌皮蛮，南面有黎东蛮、郭措蛮，西面有墨歇蛮与南诏、越西互为姻亲。从浪矶以下是古滇王哀牢的杂种，其地与吐蕃接壤，也有解羌，是古白马氐的后裔。剑山正当吐蕃大陆，属石门、柳强三镇，设置戍守捉，由招讨使统领五个部落，一是弥羌，二是朔羌，三是胡从，其余是东青、摩歇。又有一望、古路、西望、安乐、汤谷、佛蛮、窥野、阿西、阿鄂、银蛮、灵景、阿义12个鬼主，都隶属西周。又有凤国、居家11个部落，春秋两季在西周接受赏赐，但挟制吐蕃以自轻重。每当节度使到任，诸部献马，酋长穿虎皮，其余都红巾束发，穿锦鞋袄半臂。拜见后，请求赏赐一匹锦、一斗酒、折草招引父祖魂魄回归乡里。等到返回，国锦放在马上离去。又有咸阳、东鲁诸蛮，永徽三年与胡从都反叛。高宗命右骁卫将军曹继书为西周道行军总管，在斜山作战，攻占10余座城，斩首700，获马、牦牛15000。瑶州境内有永昌蛮，居住在古永昌郡地。咸亨五年反叛，高宗命太子右卫副帅梁基授为瑶州道行军总管，讨伐平定。武后天寿年间，派御史裴怀古招抚。到长寿年间，大首领董七率部落20000归附。其西有铺子蛮，矫健强悍，用青梭罗布做全身裤，善于用竹弓，入林射飞鼠无不中。没有石器，用蕉叶垫着。人多数高大，背负盾牌，持矛战斗。又有望蛮，用木弓短箭，箭头涂毒药，中者立即死。妇人吃乳酪，肥白赤脚，用青布做山肠，连坠磕背珠络装饰，发髻垂在脑后，有丈夫的分两髻。群蛮种类多不可计，有黑齿、金齿、银齿三种，见人用漆及镂金银装饰牙齿，睡觉吃饭则去掉，头顶梳髻，用青布做筒裤。有绣脚种，在脚踝到小腿上刺花纹。有绣面种，出生过1个月，在脸上刺青。有貂蹄种，身上脸上刺青。有穿鼻种，用直径1尺的金环穿鼻，下垂过下巴。军长用丝髻环，别人牵着才能走。其次，用2个花头金钉从鼻子下穿出。又有长鬃种、洞风种，都在额前梳长髻，下垂过脐，走路时用东西举着。军长则有2个女子在前，共同举旗祭才走。安南有生蛮陵赌服部落，大历年间设置德化州，户10000。又用潘归国部落设置龙武州，户1500。诏令安南节度使随定。贞元七年，开始以欢，封二州为都督府。类在安南，隔着仲海、与文丹、占婆接壤。丰州管辖羁縻州18，与属篡蛮接壤。南平辽，东据至州，南属渝州，西接南州，北连福州，户4000余。山有毒草、沙狮、蝮蛇，人住楼上，用梯子上下，称为干栏。妇人用2副横布，从中间穿头，称为通裙。好发髻，垂在脑后。用3寸竹筒斜穿耳朵，显贵者用珠当装饰。风俗女多男少，妇人服劳役。婚俗，女方先以财物求男方，贫者无钱嫁女，则卖为婢。男子左衽，露发，赤脚， 齐王姓朱，号建厉王。贞观三年，派使者归附，以其地隶属于周。有非投辽，投要非时，伯耿有痕如线，妻子共同看守。到夜里像生病，头忽然消失，到天亮又回来。又有乌五辽，地多瘴毒，中毒者不能饮药，所以自己凿齿。有宁氏，世代为南平渠帅。陈默以其首领猛立为宁越太守。陈王自以为与陈叔宝同日生，当为天子，于是不入朝。随兵被瘴气阻隔，不能前进。猛立死，子长真袭任刺史。到讨伐林邑时，长真出兵攻齐后，又率部落数千从征辽东。炀帝召为鸿胪卿，授安抚大使，遣还。又以齐族人宁轩为合浦太守。随乱都以地归附萧显。长真是率领越兵在交趾攻打丘河的人，武德初年以宁越玉林之地投降，从此交爱数州开始通。高祖授长真青州都督。宁轩也派使者请降，未及答复而死。以其子纯为连州刺史，族人道名为南越州刺史。武德六年，长真县大诸昆州刺史审讯，荣州刺史欧阳世普、相州刺史秦元览也县统部，高祖因道远劳人都不接受。道明与高州首领冯轩、谭殿占据南越州反叛，攻打江州，宁纯率兵救援。武德八年，长真攻陷封山县，昌州刺史庞孝恭从侧翼攻击冯轩等，赶走他们。次年，道明被周人杀死。不久，长真死，子惧袭任刺史。冯轩、谭殿拥兵相掠，群臣请出兵攻打，太宗不许，派员外散骑常侍为书协，员外散骑侍郎李公焉持节宣谕。冯轩等与西洞首领都投降，南方于是平定。大治建南诸辽、武德、贞观年间多次侵犯州县的布衣。巴州山辽王多兴反叛，凉州都督庞昱斩其首，又击破余党扶阳、白石二县辽。其后梅州辽反，益州行台郭行方大破之。不久又攻破洪、雅二州辽，俘男女五千口。同年益州辽也反，都督窦轨请击之，太宗答复说辽夷山险，应当用恩信安抚，以兵威胁迫，岂是为人父母之意。贞观七年，东西域洞辽反，以右屯卫大将军张世贵为公州道行军总管平定。贞观十二年，乌州辽叛，夔州都督齐善行击破之，俘男女三千余口。均州辽叛，贵州都督张保德讨平。明州山辽又叛，胶州都督李道彦击走。同年巴阳及毕四州山辽叛，攻巴州，派右武后将军上官怀仁在毕州击破，鲁男女万余，次年平定。贞观十四年，罗窦诸辽叛，以广州都督党仁洪为窦州道行军总管击之，鲁男女七千余人。太宗两次伐高丽，在剑南造船，诸辽都服半邑、雅、琼、梅三州辽不堪其扰，相继反叛，召发陇右，辖兵二万，以茂州都督张世贵为雅州道行军总管，与右卫将军梁建方平定。高宗初年，兖州辽人叛乱，梓州都督谢万岁、冲州刺史谢法兴、黔州都督李孟长率军讨伐。谢万岁、谢法兴进入辽人山洞招抚，遇害。显庆三年，罗州、窦州的生辽酋领多胡桑率领部众归附。上元末年，纳州辽人叛乱，侵犯固茂、都长两县，杀害官吏百姓，焚烧官署。皇帝下诏命黔州都督发兵攻打。大历二年，贵州山辽叛乱，攻陷州城，刺史李良逃走。贞元年间，加州随山县婆龙川的生辽首领福祉兄弟引诱生蛮作乱，劫掠居民，西川节度使韦高斩杀他们，招抚其首领永余等人出将。有人请求在东陵边界增修栅栏防守，韦高不听从，说没有战事而筑城是危害百姓。辽人从此也不骚扰边境。荣州、泸州之间有个葛辽部落，居住在山谷丛林之中，绵延数百里，风俗喜欢叛乱，州县安抚照顾不到，必定聚集党羽数千人，手持盾牌作战。拥戴酋帅为王，号称婆能，出入石前后树立旗帜。大中末年， 昌州、泸州两位刺史贪婪，用劣质丝绢和洋墙买辽人的米麦，一斛米麦所得价值不到一半。众辽人申诉说，我们要做贼去送死了。刺史召来两个小吏鞭打他说，都是你们这些人干的，不是我的过错。辽人相视大笑，于是叛乱。力酋长史爱为王，穿越子州、同州，所过之处焚烧抢劫。刺史刘承师又降其党羽，斩杀首领70余人。其余部众逃到东川，节度使柳仲颖劝谕招降他们。史爱叩头请罪，柳仲颖赦免并释放了他。成都西北2000多里有个富国，是汉代的西南夷。它的东部有家梁夷，没有姓氏。地域东西800里，南北4500里。没有城栅，居住在河谷中，垒石为巢，高10余丈，以高低分等级，开凿狭小的门，从内部通向顶部。王和裘帅用金饰头，胸前垂挂金花，直径3寸。地势高梁，多风少雨，适宜小麦，多白质。家梁夷有河流宽30步，富国河流宽50步，都向南流，用皮革坐船。富国南面有伯元夷，西面连接女国。三蒲在云南边境之外1500里。有纹面蒲，习俗在脸上刺纹，用青色染黑。赤口蒲，裸身折断牙齿，凿起嘴唇，使其变红。黑坟蒲在山中居住如常人，用服布做裙，从头上套入系在腰间。男子穿古皮衣，多白蹄牛、琥珀。龙朔年间派遣使者与千之福、摩腊一同朝贡。西元蛮居住在广州、荣州以南、雍州、贵州以西，有宁氏，世代为豪强。又有黄氏居住在黄城洞，是宁氏的部属，其地西接南诏。天宝初年，黄氏强盛，与韦氏、周氏、龙氏互相唇齿相依，围寇作害，占据10余州。韦氏、周氏羞耻不肯依附，黄氏攻打他们，驱逐到海边。至德初年，首领黄乾耀、甄崇玉与潞州、武阳、朱兰洞蛮都反叛，推举武成匪韦敬简为帅，建越称中越王，廖殿为贵南王，莫纯为拓南王，相知为南越王，梁凤为镇南王，罗成为荣成王，莫寻为南海王。聚合部众20万，绵延地域数千里，设置官吏，攻打贵管18州，所到之处焚烧房屋，掠夺侍女，经过4年不能平定。乾元初年，派遣中使慰谕各首领，赐诏书赦免其罪，约定投降。于是西元、桓、古等州首领方子谭、甘令辉、罗成为、张九姐、宋元等500余人请求出兵讨伐武成匪等人，一年中交战200次，斩杀黄乾耀、甄玉崇、廖殿、莫纯、梁凤、罗成、莫寻7人。武成匪等人率于众反绑双手到贵州投降，全部解开他们的绑缚，酌情赐予布帛释放。其种落张侯、夏勇与医疗梁重谦，请问及西元酋长吴公曹重新合兵内侵，攻陷道州，占据城池50多天。贵管经略使行迹攻击平定，俘获吴公曹等人。余众又包围道州，刺史元杰固守未能攻下，转攻永州，攻陷邵州，停留数日离去。湖南团练使新京镐派遣将领王国良戍守吴港，王国良极恨新京镐贪暴，也反叛，有部众1000人侵略州县。朝廷派使者招抚他，时而归附，时而反叛。建中元年，修筑叙州城以切断西元，王国良才投降。贞元十年，黄洞首领黄少卿攻打雍管，包围经略使孙公器。孙公器请求征发岭南兵穷追讨伐，德宗不答应，派遣中使招谕。黄少卿不听从，不久攻陷清、横、寻、贵4州。黄少卿之子黄昌勉骁勇，前后攻陷13州，气势更盛。于是任命唐州刺史杨明为荣管招讨经略使，率军突袭，1日6-7战都击败贼军，被侵占的土地全部收复。元和初年，雍州擒获其别帅黄承庆。第二年，黄少卿等人归顺，被任命为归顺州刺史，其弟黄少高为友州刺史。不久又反叛。又有黄少度、 黄昌贯两部攻陷滨州、蛮州并占据。11年攻打青州、衡州，拥管经略使韦岳击败并赶走他们，收复滨州、滦州。同年又屠杀延州，桂管观察使裴行立轻视敌军虚弱，首先请求发兵全部诛杀叛者，侥幸求功，宪宗同意。裴行立出兵攻击，持续2年，虚报斩杀俘获20000，欺骗天子以求解脱。从此雍、荣两道因杀伤和疾病死亡者80%-89%，调运耗费和死亡都源于裴行立、杨明二人，当时无人不责备他们。等到安南兵乱，杀害都护李相古，提升唐州刺史桂仲武为都护，桂仲武逗留不敢前进，被贬为安州刺史，以裴行立代替他。不久赵桓去世。长庆初年，任命荣管经略使刘后严公肃为经略使，又上表请求讨伐皇室。兵部侍郎韩愈建议，皇贼都是栋梁，没有城郭，依靠山险各自经营生计，紧急时就聚集起来怕死。以前拥管经略使恩德不能安抚，威势不能控制，侵扰欺诈捆绑，以致产生怨恨。夷人习性容易骚动而难以安定，劫掠州县报复私仇，贪图小利而不成大患。自从裴行立、杨明兴兵征讨，声势邀功，拥、荣两管日益凋敝，杀伤疾病，时势久空，百姓怨恨叹息，如出一口，人神共愤，二将相继而死。如今严公肃没有安抚驾驭的才能，又重蹈前人的错误，实在担心岭南没有安宁之时。先前合并雍、荣为一道，雍州与贼只隔一条江，如果经略使驻扎在那里，兵阵所处物力雄厚完整，则敌人不敢轻易侵犯。荣州则隔阻已经很大，让经略使驻扎在那里，则雍州兵力薄弱，情况暴露，容易引发蛮人的野心。请将经略使还驻雍州，荣州设置刺史，这很便利。又进来征发南方军队，远离家乡，羁旅在外，疾病杀伤不断，补充不断，死亡每次征发加倍困难。如果招募雍、荣两地1000人用以供给行营，粮食不增加，而士兵熟悉情况，防守则有威势，进攻则有利。自从南方讨伐以来，损伤严重，岭南人口稀少，贼人所居之处山洞壁垒荒僻，假如将他们全部杀光，得到他们的土地对国家大计没有益处。宽容羁縻如同对待禽兽，来了就抵御，走了就不追，对朝廷没有损害。希望趁改元大庆，普赦其罪，派遣郎官御史以天子之意恳切宣谕，他们必定会宣教着听命。然后选拔有才能威信的人委任为经略使，处理得当，应该没有侵扰叛乱之事。意见没有被采纳，起初拥管被废，人们认为不妥。监察御史杜周氏出使安南，经过雍州，刺史李元宗陈述情况，杜周氏从事武管事务已有30年，也知道其不便。严公肃派人偷窃他的文稿，杜周氏愤恨而死。严公肃弹劾李元宗擅自将洛阳县归还黄绍度，李元宗害怕，带领100士兵手持印章投靠黄绍度。穆宗派遣监察御史靳辽调查，靳辽曾任荣州从事，与严公肃亲近，罗知李元宗罪名，因其母年老流放欢州，众人认为不公正。黄贼又攻打雍州，攻陷左江镇，攻打青州，攻陷千金镇，刺史杨宇逃奔石南栅，雍州刺史崔杰击败他们。第二年又侵犯青州，杀死姜立。同年黄昌贯派遣其党陈少奇等20人归顺请降，靳宗接纳。黄氏、龙氏占据18州，经略使到任，派遣1人到治所，稍不如意就侵略各州。衡州正当雍江官道，岭南节度使常派兵500数手，不能控制。大和年间，经略使董昌龄派遣其子董兰讨平洞穴，消灭其种党，诸蛮畏惧服从，有违命者必定严加惩罚。18州每年输送贡赋，道路清平。后来农动最强，勾结南诏为援助。一宗与南诏合约，二动多次破坏合约。雍管节度使新党已从事徐云前出使南诏结合，携带美货贿赂二动首领，泰州刺史黄伯运、屯动首领农经义、 袁州首领农金乐等与他们通好。袁州又有首领农金城、农仲武与农金乐袭击黄洞首领黄伯善，黄伯善在让水设伏，鸡鸣时分，等他们半渡，击杀农金城、农仲武，只有农金乐逃脱。后来想兴兵报仇，新党派人携带牛酒音乐谢和，并赠送其母衣服。其母是贤德之人，责备妻子说，节度使送东西给辽母，不是节好，是因为你是我的儿子。前日兵败堪水，士卒几乎损失殆尽，自己不知悔改，又想兴兵，兵众愤怒必败，我将要被囚成为官家老婢了。龙金乐感悟，于是罢兵。再曰，唐朝北秦协力，西灭高昌、燕齐，东破高丽、百济，威势制服夷狄，是史册所未有。胶州是汉代的旧疆，其外滨海诸蛮，没有广阔土地和坚固城池可以居住防守，所以中原军队从未到达。等到唐朝逐渐衰弱，西原、黄洞相继成为边患，将近百余年。到唐朝灭亡，是因为南诏。诗经说，爱护这个中原，以安抚四方，不把夷狄置于华夏之前。